上次他跟我那个印，他要就是随。
他直接以后的话随喜的，他就直接转给郎师兄，就这样。给你也行，给他也行。
他需要用的再用一点。
对，他那个地方要是说的话也挺有成本的。
上次不是给他寄那个什么空间费用多少？
这个不是，这个是给大家用的。
我说哪有接线费？就是发本不用费用吗？我说你。
哦，没事儿没事儿，没啥人。豆腐乳，
豆腐乳，
谢谢谢谢。你一瓶我一瓶，来来来，你吃豆腐乳吧。好吧，我也是。
那里还有一
堆
豆腐乳，
就是那个
以前
那种更好吃，黑豆腐。
哦，好的好的，我看看啊，谢谢谢谢。上一次说到了多少条？我看看，是天气热了，是天气热的事吗？我以为是我更年期的事呢。我昨天晚上一个劲儿的在冒汗。要不要开空调啊？
不用吧，你不是。
上一次说到了第几条了？IS 里的人知道不知道？我在看啊，23吧，哪是53啊？53，23，对对对，这个是23。哦，好的好的好的，没事没事，你稍等，我看看这到哪儿了啊？上来各条。哦，23条，该24了，我看看。没事儿，我们都混，我们都混，不光你混，我也混。哎、有没有？那儿有书，去找24条。二组说东西条理可分明。你看，我们说，哎呀，不要理会他，一个不要理会，贯穿的所有，贯穿的生生世世，完事儿了。他。就是心中心是顿法，但是实际上它这里面是有次第的呀。这个二组就能够把这个修行的次第给他说的，哎，挺清楚的。但是虽然有次第，也不能执着于次第。你这有垫子，这些都是垫子，有的时候坐垫子方便，还有盖腿的。24，可以，你读吧。哎，没事没事，都行。你在哪儿坐着舒服咋来？咱就几个人。哎，没事。
从来大唐是女人有经不畏其先忽上忽下，或者有退转的人，却要切要。25，考自己习性，不忘好犯善恶，凡不易化除者，万不可物之为善而保留之，越不易化除，越要化除，常与自己女便是进攻。26，凡一切挂碍恐怖不安的，都由不空，不空由于少慧，少慧由于无定，无空得定，因定生慧，因慧观空之不大，由于不痛彻，保留一我见，只以为是，出意，自以为好，不知反误了自己也。不好意思，
就这三个吧，就这三个吧。我的印象里头，这三个好像上一次有说过，上一次有说过。第24个，先看第24个。对于这个大习气容易去，小习气难除，还是不平等，仍有经不畏这样的一些情况出现。这中间忽上忽下，不得已退转明知，切要切要。为什么有惊有害怕，然后有种种的畏惧？有的时候上，有的时候下，为什么这样了？不得已退转明知呢？你说说，张师兄，你怎么觉得的？哈哈哈哈，为什么这样的话还不算是退转呢？你现在多少座了？
20。
OK， 正好你说，你大胆的说，咱们聊天呢。为什么这样还是不退转呢？修行的过程中，既然有修行，有谈到修行就谈到退转啊。
就是别人都有佛性嘛。
啊。
那个是不变的。
变来变去的真的没关系吗？
我是觉得如果鉴定正了的话就是稳了，这个是没关系。
好吧，你说的是有道理，但是你说的那个什么叫鉴定证啊？什么叫知见证啊？
鉴定证我就觉得就是那个人。
那虽然这个不生不灭，它跟咱们没有关系啊，咱们没有修心中心之前也是不生不灭的。哎呀，其实这个地方啊，这个二祖说的很细腻，但是我觉得这一句话很关键。为什么说不得退转以明之？就是根本就没有啥进退。难道不是这样吗？还是根本上没啥进退？你别把佛性跟修行打成两截。我们修行就是修行，这个没有进没有退的，修的是这个，并不是修有个进有个退。所以说这个地方没有什么退转不退转，但是不退转不代表着你不改呀，你该改你还是得改。但是我觉得这个最关键的这一句还是很妙的，就是不得已退转没，实际上都不存在什么前进退转，都不存在什么前进退转。就是在不前进不退转里面，所以有六十圣位。就是修行次第有多少多少个位，都是这样的，都是这样的。啥叫那个东西在哪儿啊？第二十五个，我就觉得上一次好像说过，我这个地方还标了一下重要的，这个就是说的是，不管是好坏善恶，只要是不易化除的，这个就是生死之根，你越不容易放手的就是生死之根。然后二祖就直接挑明了，就是说不可以，就是固执是善而保留之，越不容易化除的越要化除的，没有一个就是不应该，没有一个东西是你就是说的是你要拽住不能放手的，哪一个都可以放手。越不易化除者即属生死之根，万不可固执为善而保留之，越不易化除越要化除，常于自己逆便是进攻，越不易化除的这个越是生死之根，就是这个。这个地方大家不注意，这个地方我觉得二祖把这个挑明了非常好，因为他不注意，他觉得是好的东西，他压根都没有想到去掉这些东西，他觉得他在为法而做斗争，他觉得他这个是善根福德因缘，他觉得这个才是解脱，他就不就是根本都没有想过去掉这个东西，他只想加这个东西。你就像有的人说，我怎么还没有化空啊，这个就是他一个劲儿要化空，这个就是属于他的生死命根，他自己不知道。
您的过程
就是有相，那是有相的，就是还是有相的。他要有相的这个东西，就是他的命根，他自己不知道，他从来没有想过要舍弃掉自己这个命根。所以二祖说的很对，这倒有化空不化空还好了，就怕的那个善那个地方上，他引以为傲，他不舍得去掉，执善成病这一类的很多很多很多，非常多，很糟糕。他修心中心就在于他纠结自己善的不够。就在这儿一个劲儿的在折腾，那个段师兄就是这样的，你没见那个打酒的那个段师兄就是这样的，你千多内老是在折腾自己的习气问题。反正第二十五条很重要，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说的是不易化除的就是生死根，最重要的就是万不可固执为善而保留之，因为你是善的事，世间的人没有人说你坏，人家都夸你，出世间的人一般也不会说你不好，因为这个佛法它有人天道这一块啊。他有人天道，所以说出世间的也不会夸你不好，你只有在最后的明心见性这个地方上，才有师父会骂你，让你把这个扔开，就是这样。这个不是你不是这种类型的，有上一次应该是可能也是说到这，有这种类型的占了绝大部分。对，非要把它搞明白，这个实际上这个是生死之根，这个就是无明，本来它并不存在另外一个明白，但是你非要把它搞明白，这就生出来了，糊涂跟明白了就是这么生，能所就是这么生出来的，这叫无明。这个地方是正因，非要搞明白这个是善，都已经是很执着了。善说句实在话，善它都不是一个解脱道的人的习气，它是属于世间人的世间习气，它是属于世间的习气，它就是你不客气的说，他的心思还没有用在解脱上，就这一类的人。但是我们修行的人大部分都是善过来的，所以说你就是修行用在解脱上，你还有这些北方毛病也正常，因为我们都是基本上都是善，就是不是坏蛋，我们在学佛之前也不是坏蛋，因为不是坏蛋所以就觉得过得苦闷的，那坏人为啥就这了就那了，我们吃了这么多亏饮了这么多，但是我们也干不了跟他们一样的事儿啊，就是苦闷这一类的很多，学佛的人本身就是有这一类的。
有些人他做那些事他不在意
啊，对对对对对，
做不了
啊，对，就做不了，做不了。
做了不在意。
对对对。 哎呀，其实啊，他世间的因果这个事儿啊，就是老有人在这一块问，不甘心，说的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为什么看出来的不是这样的结果？认为是骗人的。其实那些恶人他就是有那些非法的手段，做了那些事得到什么？还有另外一个窍诀，你仔细观察那些人得到了，就算是得到了，但是他失去的很快，那都是假象。他用不正当手段得到的，他失去的很快。他们不看到这一点，只看到他得到了。所以说，幸亏没做，你做了再失去，还不如根本就没得了。就从世间法的这个角度来说，
坏人放下屠刀就能立地成佛，好人好难啊。坏人放下屠刀就能立地成佛，就是反映出来了佛教的这个钝，它有钝之处，但是它还有剑之处呢。它虽然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但是它这个不是每一个坏人都能放下屠刀的，所有的坏人里头就出了这一个放下屠刀就能立地成佛的，所有的坏人里就出了这一个。大部分人没有这个福德因缘，福德因缘极差，嗯。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做的坏事多，他没有这个福德因缘。讲到了第二十五
个。有一次看个新闻说，但是他对自己的家人，就那个人他做了，但他对自己的家庭，对自己的社会，他还是在他心里，他觉得他自己是坏人。
所以说真正的善恶啊，他得有智慧他才能够辨别，要不然的话他没有智慧，他那个善恶他觉得那些善都其实都是不善，他没有智慧，你根本就立不了什么善恶，因为善恶都是在一定的因缘际遇下你才能给他立一个善。还有像这种的种族之间的这个问题啊，这都属于共业。你看佛那个时候也有种族问题啊，也有种族问题，国家跟国家，那个家族跟家族，那个世家种姓跟其他种姓，他其实也有这些斗争问题，也很严重的，说句实在话也很严重的。但是佛说法这儿好像是风和日丽，实际上佛是用了最下等的语言，然后说男女都可以，然后说了四个种姓不分啊之类的，这个是佛法这儿，实际上当时的斗争就很激烈的。这属于共业，佛在好像在《譬喻经》里说过，这个国家跟那个国家的这些啊，以前的都是有过这样的一些共业啊，以前多少世以前他们是什么什么什么的，就是那种的，就是本来是身为畜生的时候就在互相斗争，然后又现成人身了，接着斗，原来的猫和老鼠现在变成了两个种族，变成了两个国家啊，就大抵是这样的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你说的这个规律就是因果，就是因果。因果的这个客观性，圆印老人在楞严要解里面有说过，什么样的因能结成什么样的果，需要九种条件。比如说你看见我需要九种条件，首先你的眼球是好的，首先你得想看、你有一个想看的这个，然后你的眼睛得好、然后我们之间得有距离，还有得有一个我，还得有光，一共要九个条件加一块你就能看见了，是这样的。九个条件都具足了，九个条件就具足了，这个等于是因果成熟了。
像这些正悟的大德，那他那种的是，还
是你说的这个正果的，他的心就转变了。你告诉我，他心转变成啥样了？你说说他的心转变成啥样了？佛法这个地方并不是改变世间法的，不是改变世间法的，就是说的是心随境转即同凡夫，心能转物即同如来。这个心能转物即同如来说的是前面那一句，原来是心随境转，你的心不随着境转了，然后你还能够随缘做一些就是度生的事，这就是即同如来啊，这就是即同。但是它得有一个前提，你得不随着那些外境转。不随着那些外境转，这就是叫就是这个心能转境，就是心被境转，那是即同凡夫，心能转境即同如来，并不是说的如来就是在世间上就是为所欲为的，他想变什么变什么，不是这个意思，是世间法本身这个样子跟出世间法完全没有任何的冲突，世间法本身这个样子没有什么好和坏，就说身体吧。那不是我们那个广州的陈宁老师，他不是往生了吗？好多人老是抱怨说他往生的早，他只是看到了他在这方面往生的早，他没有看到人家的往东山那院去是视线的更早啊。我们到东山那院他已经是老师兄了，我们还属于新辈，他没有看到这一点吗？这都没有什么好坏的， 本质上来说都不存在什么好坏，是你他们一些世间人的就是给他调了一个什么身体的好坏，身体的不好，身体的好，身体的坏什么的，认为这个重要什么的，都世间人的标准。其实本质上你要不立一个东西都没有这些标准。
那他如果比如说他多待100年，他不是就
可以？不一定的，这些人的教化，这个跟祖师的这个因缘两个是相应的，相应的地方就是说的是主要取决于这个教化的人，是这个教化人感得的这个祖师，这个祖师走可以从另外一方面说，就是说已经没有需要他教化的了，你可以这样理解。或者说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这个寿命他还有其他的因缘，那么他走了还有其他人在啊，一样的，他都没有断，就像老人，这不是有齐老师这个也没断呢啊，是一个意思。老人当时的时候实际上寿命按照他的世间因缘已经到了，但是大家求他住世，这是初世间的因缘还在，所以老人又多留了几年，这实际上跟世间法的这个身体的这个规律，我个人理解已经有相违背的地方了，但是初世间法也有他的方面，又留了几年，但是老人也很，我想他有他费劲的地方，他毕竟身体已经老了。对对对，不能说的太难听吧，就是毕竟老了有老的问题啊，生老病死啊。你要是纯粹从出世间法的因缘来说的话，大的来说就是这样，如果是求解脱的人没有了，那佛法就该灭啊，就佛法就应该灭掉。还有啊，这种的多住世就多教化几个，少住世就少教化几个，这都取决于众生，都取决于这个众生。实际上你要本质上来说多教化几个少教化几个，楞严经不是这么说的吗？就出了佛有佛出世，也不是众生界少了一个众生，也不是佛界多了一个佛，这个地方本质上来说还是你说的那个，好像有人敲门不？没有，还本质上还是说的那个不生不灭的，就是这个一直有众生在沉沦，一直有众生在求解脱，然后一直有佛视线在得度，就是视线的一直是这种因缘，就是这是很正常的，就是一直都视线的有佛有众生，一直是这样的。这都是一种视线，这也都是假象。啊，对对对，那他有一个前面的，就是说的是这个，就是不坏什么的，那个是就是什么是第一义，第一义不坏嘛，第一义不坏，第一义不坏，它反映出来的特点就是世间相常住。世间相为什么常住？是因为第一义不坏，所以世间相就是把那个就是会循环往复，这很循环往复的规律就是一个因果，就是因果，因果这个很复杂，就刚才说了，看见东西需要九个条件，是这样的。这因缘具足了，哎，它就实现这样一个果相；因缘不具足了，它就实现一个因缘不具足的那个果相。这因和因之间，他们之间并没有商量，这个佛这里说过，不是说我们两个商量好了一块因缘具足了，你煽风我点火，哎，这个就起来了，不是这样的。这个事情就是这么说吧，因果没有主体，很复杂很复杂，世间法就是因果，也没什么的。这个话不是我说的。
我知道不是。然后您说我应该把前后多拿一点。
新生的种种法生啊，你说。
刚刚这个新指的是第六十。
对对对，新生的种种法生的这个心就是妄心呐，一切万法都没在心之外，这个心是指的是妄心，妄心才感应的这个万法，这种。妄心不是第六意识，第八识就是第六意识之所以起来，它有微细的第六、第七识和第八识在后头祸害，所以你才会有一个明显的想法。明显的想法已经是很粗很粗的妄心了，已经是很粗很粗的妄念了，还有很多微细微细的妄念。对对对，就是你能够知道他是想的是什么内容的这样的一个东西。不是，第六意识背后的有一个第七莫那识和第八阿赖耶识，第七莫那识就是恒执有我，恒审思量，哎，我认为是对的，我认为是错的，我认为是好的，我认为是坏的，就这个东西不断是没办法的，这个东西只有靠实修能断。行起谢绝，就算是那些经教大师，他学经他也不是理解通的，他是大开眼解，突然的触类旁通，哎，不知道怎么就开悟了，是这样的，它是熏修的，这个地你要是开悟一定是这样的，不是你思索的开悟的，知道吧？思索的开悟的就是还是属于第六识，第六识的根源在第七识，所以第七莫那识也叫一根。 主宰为什么会有一个主宰，这就涉及到第八识了。可以说是一个主宰，这个主宰的话在佛教中的名字叫我执，这就是说的是第七摩那识。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第七摩那识。你现在坚持着我的想法，这是还是属于第六意识。但是你每一个第六意识背后都是有第七识他的那个在做幕后主宰，所以你才会有各种各样的见解，你有你的意志，他有他的意志。但是第七识为什么是这样，归根结底在第八识，第八识是个仓库，里面装的就多，里面装了各种各样的种子，这个种子一预言它就现行。那么它现的这个形都是通过第七识再传送给前六识，前六识接触到了什么东西，它就会通过第七识再传回到第八识。是这样的，第七识相当于一个桥梁纽带，第八识是个大仓库，这里面就是啥都有，都装在第八识里了，都装在第八识里了，第八识才是根本。第八识才在根本，我们误会了，我们误会佛性是个东西，我们要搞一个什么佛性出来，就我们这样的一种的思维关系，这样就叫做就是你通俗来说就是无明吧，就第八识实际上就是无明把佛性给祸害了。我们非本来佛大好的佛性，天真的佛性，这个世界万物生出一灭自有它的规律，这个因果循环自有它的规律，我们非要找到一个主体，就这个地方就非要给它弄明白一个什么东西，就这些就成了事儿了，就这个东西，就是这个东西是第八识的因缘，第八识的根由在于无明，而无明它祸害祸害就祸害出来了我们各自的，就是因为我们对这个误解，误解的深了就形成了第八识。第八识你可以说它是各自，你也可以说它不是各自，说它不是各自是因为它本质上还是佛性，说它是各自是因为我们误会了，这就是我们说的魂魄。实际上第八识整体的含义来说，学术上的含义不是指的魂魄，它是指的是魂魄和魂魄所认识的这个世界，也就是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它都属于第八识。这是一个真正的一个，但是由于我们特别看重这个魂魄，这个魂魄才代表了自己，这就形成了我们各自的第八识业身。这个是我们误会了的，实际上的第八识就是指的是误会了的这个世界，认假作真的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包括我们的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包括我们自己的认识和我们所认识的山河大地，这些东西你要是不误会它，它就是大圆净智，你误会它，它就是第八阿赖耶识。但是虽然误会它的本质的那个佛性也没变，这个阿赖耶识这个地方上就是按照楞严经里面他说过啊，就是说的是五蕴啊，那不是说了这个五蕴都是妄想吗，色受想行识都是妄想吗，他就说了我们的就是你看到的这个色它属于坚固妄想，因为你穿不破它，你要打碎它，它是坚固的，它也是妄想，它这一类是坚固的妄想。色受想行识里头的受，色受想行识色受想，这实际上就代表了前六识，色受想就代表了前六识，那个行运就是指的第七摩那识，那个识运就是指的是第八阿赖耶识。对对对，行运就是你那种就这么说吧，桥梁一直在过车，哗啦哗啦哗啦的在过车，就这个东西。你身体在运行，不管它了。睡觉的时候你的思索没有停，还在做梦，这个属于想识，这个属于想运。这个属于想运，你思想就是只要没有停止的这些，这都属于行运一类的。只要它没有停止，一直在流动。行运的特点是流动，行运的特点是流动。那个时运的特点是那个流动里头的微细的水滴，时运就是那里头微细的水滴，这些水滴都是水，没有这些水滴也成不了水。所以时运是最微细的，行运就是稍微的粗一些，到了想运的时候就很粗很粗的了。我们说的第六意识那都是很粗很粗的，第六意识最关键的是就是第八识那个地方，那个佛性让你祸害成了第八阿赖耶识，就是这个地方就是形成了，就是轮回大苦海就是这么来的。所以说是这个时运，你说的这个时运，还有刚才说的那个，就是睡觉的时候身体的这些变化什么的，只要有变化一类的，都属于行运，都属于行运。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睡觉的时候，
它
这个地方啊，我觉得应该是从一个恒审的在变化，从这个角度来说，恒审变化跟恒审思量本质上来说应该是一个东西，有的是微细的，你感受不到它变化了。你感受到的变化的都属于第六识，你感受不到变化的都叫做这个第七识。第七识就是它是非常微细的，你不是靠意识可以觉破它的。还有一个就是刚才说的那个睡觉的时候你总是想，
这个就是那个思维不断，这个就是说到了刚才说的色蕴，它是一种坚固妄想。那想蕴的特点就是融通妄想。融通妄想的意思是你别的肢体都在休息了，但是你的想法可能还在不停的转。这个就是你睡着了做梦，这个就是属于是想蕴的特点。想蕴的特点就是融通。睡着不睡着它都能想。但是睡着了除了第六识其他的都休息了，前五识都休息了。除非你碰到大的动静。动静很大了，哗，你才能够被惊醒。一般的都惊醒不到了，前五十都休息了。第六十其实也休息了，休息一阵儿他又起来了，这就是做梦。所以那个梦境的特点，梦境的特点跟现实的特点是有区别的。行运推动，你可以这么说吧，行运推动背后还是没有那个第八十，它都推动什么？它没有它推动的东西。行运就是一个传输，就是平时我们接触到什么了，我们会把这个通过第七识传送回到第八识大仓库里。第八识的大仓库呢，平时碰到什么他就会想，比如说我看到你，哦，我认识你，这就是从第八识中捡出来了，咱俩再续前缘啊，这就是这样的了。
那如果把我删掉的话，那就相当于这个仓库就没了，就像什么业力什么。
你可以这么说，修行的最关键还是第七识和第八识。第七识和第八识，你要整体上来说，就是这八识都是相连的，只是说从角度来说各有各的特点。但是整体来说，修行的话就是断第七和第八，根本上就是第八吧，根本上就是第八。嗯，对对对，就是秘密转移第八识成大圆心智啊，就是你的人格变了，但是你的思想可能没有完全扭转过来。行是第七识，有什么出处吗？没有出处，这是我的理解，这是我的理解。因为什么呢？因为什么呢？你把五蕴跟八识你对应一下，你对应一下，你把五蕴跟八识你对应对应，前六识跟色受想它都能够对应，都能够对应。所以这样的话就是第七识行运的特点跟第七莫那识，还有这个时运的特点跟第八阿赖耶识，它就能够这样的相对应上。这是我的理解，这个东西啊就是只是作为一种理解吧，还是以这个人家为实说的为准，他们没说咱也不说，我一直有这个理解。后来我看齐老师他也有过类似的理解，所以说我现在就说了。因为你去看一下行运的特点，行运的特点就是一直流动一直流动一直流动，啥东西一直流动啊？不是前六识一直流动，前六识它是在于跟境界在不在一块儿。你跟境界在一块儿，你就有前六识的体现啊。你就是六根接触六尘，你才产生六识嘛。你要是不跟六尘做接触的话，你这个前六识就不一定有体现。但是呢，那个行运的特点就是一直在流动，一直在流动，微细的流动，就像是那个瀑布一样。你看那个楞严经里面说的，就像瀑布一样，瀑流它就是代表着那个行运。瀑流里的水就代表着那个第八阿赖耶识。楞严经里头还这样，我再给你举一个通俗的例子来说明这个第八阿赖耶识啊，说明这个第八阿赖耶识。楞严经里面说到这个色受想行识的这个时运的时候举过一个例子，我记得是说时运，因为它不是用八识来说的。佛经里头用八识说的不是特别的多，八识说起来的话就分成八个比较复杂。他用的是五蕴里头，他举了这样一个例子来说这个色受想行识的这个时运。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比如说有一个就是嘉陵频茄瓶。嘉陵频茄瓶是啥意思？嘉陵频茄瓶的话就是这个瓶子上下没有上面没有封，下面没有底儿。中间是个就是它有你握的地方，但是上下都是空的。上下都是空的，就是这个东西。你把嘉陵频茄瓶在北京装了空气，然后你把上下口封住，然后你带到深圳来了，然后你说你把北京的虚空带到了深圳，这可能吗？这不可能。但是你会有这个误会。这就说到了我们说的这一世生成是什么，那一世生成了是什么。就是说的是我们这一世是张三，唐朝张三，下一世是李四，下一世是宋朝李四儿。说的是这个，我们认为张三跟李四是不一样的。佛说的是就像用个瓶子装了空气，你把这个空气装到那边，你说这两个空气是不一样的空气，你把那边的空气带到了这边，你到了这边把两个封口一拆，哎呀我把空气带到了这边，这可能吗？这不可能。这是胡弄。对对对，我们认为的唐朝张三跟宋朝李四是不一样的，也是同样的道理，也是同样。我们误会了，我们误会有前生有后世。实际上的话不存在这个前生跟后世。六道的轮回是假象啊。假象不无，这个假象的规律是因果。
这就关于行运是第七末大时的这个，就是他们有相同的地方，所以就这样暂时等同一下。如果教下没有这么说，咱就不要把它当个事儿，好吧？啊，那当然了，当然了。无名缘行，行缘时，这不是十二因缘吗？十二因缘就因缘出来了这个轮回的主体。这个轮回的主体实际上它不存在，因为这个无名就不存在，所以要破无名。怎么破无名呢？心经不是说了无无名也无无明尽，这就是破无名啊，无无名也无无明尽。既然没有一个无名，就谈不上把无名破尽这个事儿了，就是这。你在理论上知道吗？啊，对对，当然了当然了，这句话说到了本质上，想太多了，是是是，想太多了。最开始想的多的，这就是无明，还在一直不停的想太多想太多，后面的事儿越生越大。说说说，没事儿。
那个
人空法空刚才说的就那一个，你这个简单来说的话，就是刚才不是说第八识说分见分跟相分吗？第八识不是分见分和相分，见分就是指的精神世界，相分就是指的是物质世界。那人空跟法空就是说，一个是从跟精神世界的这个能来说的，一个是从精神世界所认识的这个物质世界来说的，这就叫做法呀。人和法是相对应的，人就是能认识的那个人，就像是第六意识，第六意识就是接触到了这些什么什么的理论，然后你有自己的见解，这就是第六意识接触了法尘，然后产生就是第六就是这个第六识，第六就是第六个第六根接触到了种种的法上的这个道理，然后你产生了自己的理解。接触到了种种的法尘，或者对于世界啊等等的，这个都叫法尘，然后你产生了自己的理解，这就叫做第六意识，就是一根接触法尘，产生了这个种种的见解嘛。对对对，能和所。但是我们现在很多时候说的是人法，是说什么？是说在修行的路上，在修行的路上的话，因为求解脱，所以这个地方的话，你知道是无我了，但是你还有一个解脱还要证，这个时候就说它是人空，但是它的法就是我执，它我执去掉了，但是它的法执还在，它还有一个可证。就有的时候这是形容修行道路的心路历程的。对对对，他知道那个我是不可得的，但是他不知道法是不可得的。那当然了，那当然了，实际上你要真实证到不可得，那个人我俱空，这是实证到的。当然了当然了。啊，对，人法俱空啊，对对对对对，人法俱空，对对对。咱们谈理论的时候可以可细致的谈，但是你实际修行的时候你就扔开这些，不可以这样联系。就像是二祖说的这些次第什么的，你一看哦，确实是有过这个经历，但是你平时修行要把这些扔开的，不能说哎，我现在对应到哪个经历了，看了有则改之，看过之后关键再扔。咱们的修行的，要是要论起来修行的话是扔，但是在这个扔的过程中，它有的扔的有轻重啊，有这个就是有过程啊，这个过程中说起来的话可以有很多很多的说道，这就是说修行次第的啊。对对对对对对，实修的时候就不想了，但是话说回来，实修完了以后你扭头这些东西都可以对应得上。这是说到了第24个、25个，该说第26个了，该说第26个了。一切挂碍恐怖都是由于不空，空之力量不大，留以我执见解，执以为是，出自以为好。这就是还是特别的固执的这种的，特别的固执的留一个自己的见解。这个简单来说，我觉得第26条就是固执。你固执这个东西，你会被打脸的，不管你有多固执，你固执上什么东西。就是说的它环境啊，它环境它会变化的，你环境变了你还有固执的你不变，这不行的，你就会被打脸。心中心的这个就是说的是有一些人就是一门心思的只是这样，就是在做事的时候顾求着这一个一己之见，就是很多很多这样的。实际上环境一变，你这个见解就得变，你这个见解就得变。这个第26条我觉得最关键的就是说就是留意我见我执以为是，留意我见执以为是，就是关键是这一条。你有没有过这样？有没有？有这样就得变，有这样就得变，不能这样。第27就涉及到次第的问题，很复杂，你念27吧。
27般若之妙只在一元字，
能缘其意，资源于心，即缘于事。若有所住，亦即不缘。此由于本来尚未透彻，加以各种习气来会，把持之力弱矣。譬如贪财一事，明知本来不是好事，奈我所事者只依理智，而环境诸习气如得失心、爱护心、好面子心、争胜心、比较心、未来恐怖心，此六心足以滋成其贪厌。加之眼前困苦、压迫、责备，又足以驱策之，逼之不得不贪。此缘于理而未缘于事者也。所谓人天交战，此必百战而可克胜。缘非一朝一夕之功，民心而后，方具可以交战之资格，此即启用。由小战而大战，小胜而大胜，而根本破敌，永无后患耳。
啊，这个第27就是单独的吧。这个地方二组前面说的这一句话，就是般若之妙在于这个缘，这个缘啊其实就是起用的用啊，就是说的这个圆融啊，我们说的这个圆融，这个就是起用了、啊、这个缘这个地方分了三个，第一个能缘其意，第二个能缘其心，第三个是能缘于事。能缘于事，缘其意就是你理解上是你接受这个正知见的，这个就叫做这个。能缘于心就是你心地上跟那个完全相契，虽然完全相契，但是你还有很多的习气，你除习气的过程就是说的是在事上能够完全的没有爱，不被事所转，能够在事上透得过，这就属于缘意识。我觉得这个缘就代表着明心见性，就代表着明心见性。明心见性，你能够理解它，你能够接受它，你知道别的东西都不是，这是第一个。首先要知道别的东西都不是，这是现在的这个佛教圈里头各种魅惑人的很多，包括说神通的，说次第的，说那个实力啊什么什么的，就是说这些的啊，还有给你用好多美妙语言的，还有拿佛经来弄你的，你都不受他的魅惑。实际上就是第一个能缘其意，第二个就是说你的心跟他完全相契，完全相合。这个时候的话，哎，就是很多粗重的烦恼习气，还有那些疑惑都会消除，但是不代表着就是除尽了，那就是具体的要在事儿上看一看，是不是真的没事啊。是不是真的没事啊？他在事上看一看，你碰到事了是不是真的没事？这就是能源。假如不是的话，你就还是检讨检讨自己。所以我觉得这个能源其意，思源于心，这个即源于事，这三个就是说的是这个源就代表着明心见性。如果有所住，就说明你的明心见性有问题。这就是说的，所以说本来没有透彻，你时时的要回到这个地方，回到本来这个地方，打扫本来。时时的回到本来。还有一个说的是这个二组说这个贪财这个就是这个说的很细致，说的很细致。贪财不是好事儿，但是呢我呢就是说的我现在就是要财，再加上呢有环境啊、得失啊、好面子啊、爱护啊、比较啊什么的，就这些，再加上眼前没钱啊，然后就不得不贪啊之类的，就是这个地方要交战。我想说的是这个贪财这个地方啊，不可有贪财之心，但是不代表着你不做挣钱之事啊，不代表着你不做挣钱之事。这个圆印老人说过，那个就是你挣的钱你可以用来做好事，你为什么不去挣它呢？说过这句话，但是这不是佛法的主旨，佛法的主旨不在于钱不钱。不在于钱不钱，这就是给他标两个，有两种人，一种人呢，就是说的是一直在克服这个贪财心，他就啥都放弃了，就不去挣钱了。还有一种人挣钱挣的财迷心窍，所以说关键还是在心地上，心地上不沾染，心地上不沾染，庞居士可以把钱沉到水里，庞居士也可以用这个钱的。那佛教的那么多大德里头，用这些钱的善用的也有，但是也有不用的，庞居士就把钱都沉到水里了。这两个都是大德，都是有正量的。所以他有他的因缘时宜，不是的，不是的，他沉到水底是因为他这个钱啊，他去捐了，捐了之后这个钱老出事儿，在路上的时候老是生一波人去抢他，生一波人去杀他，整出来好多事儿，是因为这个，生了好多的争端，生了好多的争端，命都没了。你说是有因果吧？就是从他的角度来说的话，这个有钱的这个利益，从他的角度来评断的话。 对，不如没钱的利益大，所以他就给他那个了。他其实他是要把这笔钱捐了之后呢，这个人就运这个钱，穿山越水，在这个穿山越水的过程中就出来有人命案了，出来还不止一起，我印象里头是。对对对，就是说的是一直在有人在盯着，在抢着，在整，整了好几波了，最后干脆别弄这钱了，是这样。还有另外一个，我记得是一个大德，不过不是禅宗的，是好像是永明延寿还是谁，是一个非常有名的祖师。他是给政府做官了，他给政府做官的，他把他政府里头的钱用来就是印经啊，去放生什么去了，最后好像被判了死刑，好像是，我记得是一个大德，好像是净土宗的，忘了是具体干啥，反正是干佛教中事了。你把政府的钱这么用，你还了得？最后给是削了职还是杀了头？好像是杀了头，我印象里头是。他有他的判断，从他的角度来说，这样判断好，他就这么做了。所以说，这个关键在于自己的心，还是关键在于自己的心。你自己去看看这个角度。你如果是利己之心，那就不行。你要是利他之心的话，你只要是利他之心的话，这个就可以很活泼，没事。这个是说钱的这个事儿的啊，说钱这个事儿。然后后面说的就是二祖说用钱举个例子，就是说人天交战必百战而可以克胜，这个元妃一朝一夕的功夫。如果说到人天交战这个地方上，比如说利己之心，有利己之心还是无利己之心，这个事儿就人天交战总会有胜胜负负的。我们的这个佛法的这个人天交战不在于谁负谁胜，而是把人和天都化空，把人和天都化空。化空以后的话，你就是说，首先你别让这个自己的这个习气耽误事儿，障碍这个成个障碍，就是障碍这个自己修行，障碍这个自利利他，你别成障碍。也就是说，就像那个达摩说的那个淫欲一样，纵有疑习不得为害，这是第一步。第二步的话，都化到空，归于无形。我们是这样的，就是来说的除习气，或者说来启用的，实际上还就是说本质上还是要归空的。归空这个地方有的显示出来有一些习气，有的显示出来没有习气，这两个实际上本质上没有区别，它都是一种视线，就像是这个轮回都是个视线一样。你说有习气，你说无习气，不也是一个视线吗？全都是视线，全都是没事儿。所以说你明心见性最大最大的好处就是去掉了一个最沉重的最根本的思想负担。但是不代表着你不改呀，你该有毛病你还是改，但是这个地方实际上都没有那么沉重了，不涉及到人天交战实际上。所以说明心见后才具备交战之资格，所以是这样的。这就是启用，这就是启用，由小战而大战，小胜而大胜，而根本破敌永无恨。这个根本破敌就是根本上就没有敌我。就是这样的，只有这样才可以人天交战。如果你没有明心见性之前，你就不要在这儿就这么折腾。你怎折腾呢？就是折腾的过火了，耽误你明心见性。总是在自己的习气上，在那儿就是在自己在生活中的一些表象，总是在这纠正这个。你在这上花了这心思的话，影响明心见性。你觉得你没有明心见性，还是要放在明心见性上。所有的这些事儿根源还是在于明心见性。要不然的话，佛为什么老是提倡让我们明心见性啊？就一切事儿的根源就在于这儿。你这个地方你自己问自己，你没弄好，别的事儿都放一放就行了。你先把这个事儿解决，这个事儿解决，其他的事儿自然的它就化了。它只是化的过程中有个快慢，有的解决的快，有的解决的慢。解决的再慢，元音老人也说了，七反人天也没什么的。所以这个说的是正体和启用，说到的启用是所有的用，还是归到正体这个地方。第28个，2829，念念吧。
28，功化解之，极恶他人之贪嗔者，自己利的成立以贪痴之见，亦属压制，如晦气未净，风固之，终必有再发之一日。非究竟也。29，用功夫切切躲避不得，如敌来则破之。若但知守住戒定慧，用以对治贪嗔痴，则善恶二见留影于心。如敌来守城，虽一时敌不得入，敌终未去，趁机仍可入城，非究竟也。故勿躲避，以攻破为妙。 二不留两不留影，心无所染，敌我从化，即如大定也。
你看二祖这里还解释了啥是定，这二十八二十九的这个也还是跟二十七说的这个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呢，还是说的是正体的事儿，还是说的是正体的事儿。在做功夫的过程中，这个说到了这个压制的问题，说到了压制的问题，就是这个压制啊，就是存在于明心见性之前的这个人天交战，人天交战，你这个人天交战弄不好，就是成为一种压制了，成为一种压制了。功夫切切压制不得，如贪嗔之根必拔除时。还有一个就是特别特别讨厌什么东西。实际上那是自己的问题，你特别特别记恨，嫉恶如仇，嫉恶如仇是执善了，就是类似这个意思，嫉恶如仇是执善了。这个众生本来就是有众生相的，都非常非常的就是正常，这都是正常的，众生各有众生相，这都是非常非常正常的，这没什么，这没什么，他有他的因缘，他有他的因缘。你从他的角度来看的话，他有他的这个因缘，他有他为什么升起这么浓重的贪嗔痴慢疑，他有他的历程，这是从他的角度来说。从我们的角度来说，只要你没有明心见性，全都是可怜悯者，不管他有哪方面的特点，他都是可怜悯者。所以说嫉恶他人的这种的，不光是贪嗔，就是说的对于什么东西特别特别反感的，对于什么什么的东西特别特别反感的，你要注意，那你自己就有这块的毛病，你要注意啊，你要注意。就是二祖说的，就像是这个瓶子里头装了可多脏东西，你就是一直封住它，你一直封住，一直封，一直封，它就这个东西就会冒出来，就会漫出来，非究竟。这个是说的是压制的，贪嗔这个压制的就很明显了，因为大家特别害怕，觉得自己修了心中心咋就发火了？他觉得不发火就对，就这个东西就是压制，他觉得不发火就对。齐老师在这一块已经回答了很多很多的这方面的问题了。我看了元音老人的在这方面的回答很有意思，人家说的就是忍不住发火怎么办呢？元音老人说观空观空，然后后面老人说的持咒持咒，观空持咒，老人就说的就这么说的，在佛法问答集里面有，
别的地方也说了，别的
就是老人说的就是说的啥？
怎么不能发火了？什么什么菩萨叫什么面？叫什么？
愤怒相哈，愤怒相。
教育他吧，
愤怒相的这个就是我们一般都知道，但是你跟那种发火的人他接受不了，他说你这怎么贪嗔痴怎么都在你这都成了好事了，他接受不了。你要艺术的说，就是元音老人就说了持咒持咒化之，持咒化之，老人后面就说了持咒化之，这个人这种对有修有证的人来说他就能够接受，哎，那好吧好吧，那就持咒吧。实际上持咒的意思就是让你别理会了，你别理会这个了。你要是跟那些人直接的说，他也接受不了，他接受不了，他接受不了，他就要有相的，他就要有相的根除，他本身他就是想做个好人，他可能就是想做个不发火的人，还是咋的也不知道，要做一个良善之人，人人都夸奖的人，他觉得学佛嘛，学佛就应该人人都夸奖，学佛的人就应该比不学佛的人要好，然后作为的所有的人的人天之表率，不能说你看你学佛了怎么这样啊，就不能这样。那他说了，那贪嗔痴慢疑这些功用就不应该有，他认为这是属于贪嗔痴慢疑的嗔。实际上本质来说，发火跟嗔是两回事儿。就像这有孩子的人最清楚了，这个家妈给孩子发火，大部分时候都是不生气的，他只是说，但是那个时候上来了，那个时候根本就不考虑生不生气，火先出来了，就是这样。实际上你说自己很生气或者很嗔恨，也不至于。所以他是压制不了，压制不了是不是放任的问题？压制不了是不是放任的问题？就是这个压制不了，压制不了。然后呢，二祖是这么说的：如贪嗔之根，还是要拔除它，化解它。所以我们一般啊，除习气，我们就说是化比较合适。我们是说化，也不代表着不除，也不代表着这个不，也不代表着不除，也不代表着这个压制，这两个都不代表。就是你说这个习气，你是这个不能压制，不能压制是不是放任了？也不是放任，不好的就改，就化除它。但是你不要再跟上，觉得它是一个多么严重的东西。跟上本质来说都是虚妄的，都是虚妄的。也就是这么说吧，梦里头也别杀到淫妄，就做梦，做梦你也别杀到淫妄，做个梦你就可以杀到淫妄了。心里默念没有，你不知道你的孩子天天日夜相处的都没有啥亲生的不亲生的什么的。 就是对孩子要发火，天天的那种的跟他在一块儿，不是你跟那小孩，有的时候我们跟那小孩的思维不一样，小孩的思维他还没有成熟，他要对世界的认识还要久远着呢，我们是个大人了，我们对世界已经有自己的，你跟他在那啰嗦，你啰嗦不过来，你没那个劲儿去啰嗦，你一发火就减少了很多的啰嗦，有时候你一发火他马上乖乖的了，你要给他讲道理，你讲了半天半天半天他也接受不了，你俩鸡同鸭讲，一发火哎呀可好用，哎呀就这样用用吧。淡泊还是缺带娃今年。你看看带娃成个好事了。是。齐老师就说过那个谁嘛，就是那个我们有一阵儿不是新中心的很流行修这个慧济金刚嘛，哈，那些过完千座的，我就发现呀，这修慧济金刚的这脾气咋这么大？李凯说，哎呀，齐老师说，是啊，你说这个脾气大就想到了这个李凯，齐老师家楼上在装修的，那李凯过去了，老师温文尔雅一直在忍没吭声，李凯修着慧济金刚的上去哐哐哐一顿凶狠的吵，这楼上歇听了老师的，齐老师倒是也不错。你就这你很激动，他们压制不住，哐哐哐的猛砸楼上的门，一顿大吵，没事了。对，这是说的是这个功夫压制不得。再看看第29个，还有一个就是切切躲避不得，敌来则破之，若知守住，戒定慧用以对治贪嗔痴，则三恶二见留于心。这个地方就是说的是贪嗔痴怎么对治它，是守住戒定慧，守住戒定慧，然后你要一直保留着它，这是你的宝贝，你然后你就等着贪嗔痴来了，你好去攻它，你就用这种方法呀，就是你这种方法就是说的是虽然你守的厉害了，它就是你防备着等到它一来你就能够攻破它，但是呢这个地方啊就是长久不是长久之计，你这一时你守的有力量了，他可以这样。有的时候你守的没有力量了，你一时松懈，他趁着黑夜他就过来了。你这个都在睡觉呢，他又把你给攻破了，怎么办呢？所以说，虽然一时敌不得入，敌终未去，趁机仍可入。这就是敌我双方的斗争。敌我双方，戒定慧跟贪嗔痴这两个，这就是按照三祖说的，你总是对峙他，就未免就是落了下乘了。下乘就是三祖圆印老人说的，这是下乘的方法，这是修行中的一个方法，但是你不可以在修行中只用对峙，就是只用去对峙他。哎呀，我用贪嗔痴对峙这个，我用戒定慧去对峙贪嗔痴，我用这个修行的力量去对峙那些妄想，就是这样，种种这样的，就是总是对峙，这是落下乘啊。包括我们的妄想的观照三部曲，它也不是光对峙的呀，它也不是第二部已经就不是对峙的，第三部就是完全离开了所有的对峙。所以说这个不是究竟，所以说这个不究竟的话，那应该怎么办呢？第一个别躲，第二个别躲，第一个别躲，第二个就是说的是二祖说的非常好，两步留影，心无所染，敌我同化，即入大定也。这个说的特别好，我觉得29主要是说了两个问题，或者说是三个问题。第一个是不能躲避，别躲避它，别躲避这个可以到一切事上，我们的一切的事上都应该就是提醒自己不躲避吧。我反正有的时候会提醒自己，因为原来是因为躲避到佛法里头来了。哎呀，愿意学佛，实际上是很多时候不愿意面对那些的，就是说的是靠着这个躲避心，哎呀，要修个净土，能够最好躲避开这个世界，就是这么来的，躲。实际上你就是面对它都没有什么的，好的时候警醒，坏的时候也没什么。好的时候你不会为它洗，你坏的时候自然来了也没有事儿。别怕事儿，这个尤其是对过了千座后的，你千座内你就是凑合着躲一躲也还行，但是躲避终究不是这个长久之计。你这个你欠了债总要还的，你没必要去躲，啥事儿都没有必要去躲。你是就是说的坦诚的对待他，去解决他，去应付他，他都会过去的，都没事儿。我记得我们还有一个心灵鸡汤也是说的这方面的，就是说的是遇到事了怎么办，遇到事了就是遇到很难很难的事，再走两步就没事了，你等一等，这些事都会过去的，没事，都是没事，啥都没听过。希望再转角就是再次多走两步，我记得是好像说过是多走两步，是走投无路了怎么办，再多走两步什么什么的，我记得是说过这个，躲得了和尚躲不了庙，是就躲避不了，你就坦荡的去面对它。我觉得可能是重一些修行人的心思，比如说我本人就有这方面的一些， 你多提醒自己都没事儿，都没事儿，没有什么，你没有那个好坏都没有什么躲不躲的，这是这个。还有第二个第二点说的就是这个你守住一个什么东西用来攻破它，这个东西不可取。尤其是在修心中心的过程中，有一阵儿的话你修的话简直是就是说的兵来将挡，兵来将挡，魔来魔斩，就是佛来佛斩那种的，就是这么说吧。一有起心动念，一关就给他化掉了，有过这个阶段，他就觉得可高兴了，觉得自己修行有力量了。实际上这个东西只能是明心，对于明心见性有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是它并不等同于你明心见性了呀。有的人就因为这个可高兴，觉得自己这个时候简直一提起正念，马上那些贪嗔痴慢疑都没有了，他觉得有个这个阶段，实际上这个只是其中的一个阶段，到后面再往后修就有另外一个阶段了，就是你明知道不应该贪嗔痴慢疑来，他还是来了。你修心中心迁坐肯定会有这个阶段，前面是那个阶段，后面是那个阶段。你看那个修行里面本身就有暖顶忍，还有是第一位，暖顶忍是第一位，暖顶忍暖就是说哎呀佛法这么好，这太好了，我要好好的修，修到顶位的时候那就是见招拆招，那时候可顺利了。忍的时候是你拆招拆不动了，你只好忍，你只好忍，会有这个阶段，也就是在修行的过程中会有那个可顺利的时候，可顺利一关这些什么境界什么的都不会随着它转了。后面的话就不一定了，有的时候还是会有一些现象，好像是反转一样，好像是突然后退了一样，会有这些都是考验你的慧的，不是考验你的定力的，这都是正常的。这都是正常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别误以为这个就是明心见性了，这个还不是明心见性啊！别就是固守着戒定慧，别固守着这个东西，认为佛法是这样，戒定慧只是佛法的工具，只是佛法的工具。你有贪嗔痴慢疑的时候，有用戒定慧来对治；你没有贪嗔痴慢疑的时候，你不可以守这个东西。你守这个东西，这个东西会成为你的祸害。所以说，就是敌来守城，一时。他你这把敌给攻下去了，你总有松劲儿的时候，老虎还有打盹的时候呢，你一松劲儿完了他上来了。所以说你不可以注重这个一时的成败，你不可以注重这个一时的成败，这个你要是想把它就是这个破掉，还是要把它化敌为友，还是要把它化敌为友。戒定慧是你的友，贪嗔痴也是你的友，化它，两不留影。怎么化它？两不留影，心无所染，敌我同化，即是入大定。这都是梦幻泡影，就是贪嗔痴占上方了，戒定慧占上方了，这也是梦幻泡影。就像是你演一个戏，你在这个戏里头有顺利的时候，有不顺利的时候，有你得胜的时候，有你失败的时候，但是这都是一场戏，这都是一场梦。最关键的还是在这一点，最这一点，这一点以后，这剩下来的这些不重要了，不重要了。这样的话，慢慢的，慢慢的，你也就能够自主，能够清醒了。这就是说的是两不留染，心无所染，敌同我化，即入大定。第二十九个说的这个，我觉得就是说了三点。第一个就是说，别躲避，干啥别躲避。第二个就是，当然了，你修迁坐的过程中，你就是说你多打坐躲躲也就躲躲了，但是这不能躲一辈子。你过了迁坐你还躲避不好。第二个就是说的，你不要固守戒定慧去对治贪嗔痴，你总在观照上用内不随念转外不随境迁，你只用这一个观照，这是不对的，这肯定是你出了问题了。你心中心过了迁坐，你还说我怎么还随境转随境迁，他根本都不考虑观照的第二步和第三步，这就是你的知见出问题了。这是第二个，不可以总是守戒定慧去对治贪嗔痴。第三个就是这贪嗔痴是咋去掉的，这一点是最最最最最关键的。戒定慧跟贪嗔痴都是假象，都是假象，你不应该让他在你的心里留痕迹，你不应该让他的心受所，让你的心受他们的这个影响，不应该受他们的污染。这个戒定慧贪嗔痴它都是现象，都是工具，都不是最重要的核心。你知道了这个，这就是咱心中心的定。这说的还是明心见性，明心见性上具备正知见，然后你再秉持着这个正知见不动摇，秉持着正知见不动摇，不被魅惑，这个就是我们的大定。表现出来也可以说是遇事不惑，就是说的是这个定，这个就是定，定就是这个正知见不动摇。所以说还是归到底，归根结底还是要先明心见性。你真的明心见性了，就像是前面第二十条说的，明心是做功夫要准要狠要省要等要平要稳，就要稳。你要是认得准了，你要是认得准了，你自然的就是就不会受魅惑，这就是二祖说的大定。第二十条说的要准啊，明心见性要准。你这个准了，准了之后的话，你遇到什么事儿的话，你都不被动摇，这就是咱的定。所以说这个习气的化除啊，习气的化除很重要，但是最重要的还是明心， 还是明心，什么时候都只有明心见性这一个事儿，什么时候都是只有正体这一件事儿。这个二祖说的这个正体启用一百条啊，你可以简单的来说，就是说从一百个事情上来判断，来回顾这个正体的，就是从一百个事项，从一百个事情的结果上来回顾这个正体的。实际上说白了，还是在于正体，还是在于这个体，这个体这个地方上根本不明，根本站得不稳，才会生出来这么多事儿。你根本上站明站稳了，就不存在这些事儿。所以说这个二十九个最关键的是两不留影，心无所染，敌我同化，即入大定。不是把戒定慧当成是善，把他那就这么说吧，就是这个就这么说吧，众生和佛这两个也都是梦幻泡影。这里就是凡圣不分，凡圣不二的，这里是不凡圣不二的，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的。没有的话就三十。我觉得这个第二十八和二十九都说的非常不错，二十八跟二十九。三十、三十一和三，就三十和三十一吧。
三十，境来不离，亦不起念，但不断灭，时境对境不过，依然应付，动而不动，此动中定也。至动静亦如，无可不可时，则大定矣。三十一，练心要练机，此在洞明因果之理，时时起观，功夫纯熟，大机大用其意，一切烦恼都由情见，情为我爱，见为我执，情见坚固则成护障，观音打果之机，即此机用之所以不起也，且情见一动。第二十七条之六，心喜气顿时引动，非祸而合。
在数呢，第二十六条有几个心，没注意过。二十七条的，二十七条的，二十七条的，这有说。先看看第三十个啊，第三十个，第三十个跟第三十一个，它不是两，它是两个，它是两个。第三十一说的是这个练机勤健，第三十说的是静和心啊，这两个的问题。啊，这两个的问题，这个说的是这个动和静，动和静。说了一个是静中定，一个是动中定啊，一个是静中定，一个是动中定啊，一个是动中定。也没有一个动，也没有一个静，都无可无不可，这个是大定。哎呀，我觉得这句话很简单，无可无不可就是大定，就现在说的佛系了，佛系了，这就是无可无不可，佛系了，佛系了，也没有什么定不定了，也没有什么定不定了。这个地方二祖详细的分了两块，就是说的是这个，一个是说的是不受境界的魅惑，这是说的第一点。第二点说的是不受境界的魅惑，而且呢，根据境界的来，我还能够随缘，该做这个做这个，该做那个做那个，我做了这个做了那个，我这个也是静的，也是不动的，这是第二个。第一个说的是不受魅惑，还可以随缘启用。我觉得这是说了两个，一个叫静中定，一个叫动中定。如果是这样说的话，我要非要分别的话，你要说那动中定比静中定要好一些，但是还是静动一如，无可无不可。无可无不可就是说的是这个你这样也行，你这样也可以啊，这个地方不是强求的，不是说一定要怎么怎么样，这就叫无可无不可啊。这动静一如，无可无，就是动也可以，静也可以，也就是事来了你不反应它，你不搭理它也可以。你事儿来了，你觉得这个事儿你应该做点什么，做点什么才好，这样也可以，知道吧？你觉得这个你就应该去做啊，这也可以。你觉得啊，这个不做了，这也可以。有的时候有念头了也可以，有的时候没有念头了也可以。你说。
刚刚说
守住戒定慧对治贪嗔痴啊，这个是修行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阶段，每个人都经历过这个阶段，但是修行不只是这一个。 守住戒定慧对治了贪嗔痴，不只是这一个，这样的话去对治贪嗔痴啊，不可能完全的把贪嗔痴给击败给打倒。这两个就是有的时候戒定慧占上风，有的时候贪嗔痴占上风。我们的修行就是说尽量的让戒定慧去打败贪嗔痴，这是刚开始的修行。但是咱们心中心的路子呢，就是说的是先要明心见性，明心见性之后你就知道了，这个贪嗔痴也是你，戒定慧也是你，这两个人都是你的孩子，这两个人你都可以把他养大养好，或者说这两个都是梦幻泡影，这两个都不相干，这不相干以后这就能够好好的运用这盘棋来下棋了，是这样的，它都是你的棋子儿。是我们是这样去除戒贪嗔痴慢疑的，就是这么说吧，贪嗔痴慢疑把它化了，把它化成了戒定慧了，就这么说吧，把它化成好事了，把它化成好事，化成好事是怎么样啊，先把它化成没有，它都是梦幻泡影，都是梦幻泡影，就着这个梦幻泡影在做梦中佛事儿。这就是这个自利和利他，就是后面是起用，前面呢是梦幻泡影，那是正体。梦幻泡影中就着这个梦幻泡影在做梦幻佛事，这个就是起用，是这样的。这样的话，这个贪嗔痴慢疑就没有了，就是这样断除贪嗔痴慢疑的。断除贪嗔痴，因为不是总是一种对治方法，只是一种对治方法，总是有胜的时候，有负的时候。刚开始是可以这样的，刚开始，但是最终的这个。就是佛去除这个贪嗔痴慢疑，还有佛化除这些烦恼，都是这样化的。佛化除烦恼是因为就是这个烦恼是梦幻泡影，本来没有烦恼可得，是这么化除烦恼的。第一步，烦恼是梦幻泡影，没有烦恼可得。第二个，就着这个烦恼做佛事，就是这样。这就是烦恼是个好玩的事了。在娑婆世界，就是我们认为的所有的不如意，那都是佛的佛事，他用这个东西他才能够刺激我们，我们才能好好学。我们这群人，你不要赖佛，我们这群人只有受了刺激才能这样。有的人受的刺激大他才能转头，有的人受了很大的刺激他仍不转头，有的人受一点刺激他就明白了，这个宿世的因缘不一样。但是整体来说，我们这个世界学佛法的特点就是要有一些逆境，有一些逆境容易学佛，这很正常。有的人逆境很小，比如说家里有什么亲人去世了，他就马上立刻开始了。有的人他不是的，他就是说他遭遇了多少事，他照样他那个执念很重，他不会来学。那都是各其，当然要看一整体的因缘，要看这个过去生好多好多事的因缘，好多事的因缘。如果要是修六字明，很简单，有贪嗔痴慢疑上来了，你就念六字大明咒，尽量的去打败贪嗔痴慢疑。如果贪嗔痴慢疑万一没打败了，也别懊悔。继续的修行，只要你的修行路不断就行，这个最关键。在我们没有明心见性之前，最关键的是让修行的路不间断，而不在于你胜利了。你那个胜利都是一时之胜，这个事儿来了你戒定慧了，那个事儿来了你贪嗔痴了，这都是一时的胜利。这个的话能胜利也很好，但是如果没有胜利了赶快放下，就是你的胜利和不胜利最关键的是在放下。你不管你胜了也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输了也没有什么值得懊悔的，总结经验教训以后改就是了，也没事儿。最关键的是要先明心见性，明心见性以后，这就是做了两场梦，一场梦很坏，一场梦很好，你还是要梦醒，梦的好坏没有关系。下一步再说，再做好梦的事儿，嫁个渣男，谈个恶婆，生个败家子儿。渣男有渣男的好，渣男让他对于家庭更清醒了。恶婆婆，人家恶婆婆为什么恶，有她的姻缘，生个败家子儿。这些败家子儿啊，他这世间的事儿不是那么定的，不是那么定的。他有时候败，有时候不败。生个败家子儿，你能管教的，你尽量的管教他。还有你家里头没钱，他败个什么败呀？从佛法的角度来说，从出世间法的角度，就像是淡泊开的这种玩笑，什么嫁个渣男，贪个恶婆婆，生个败家子，根本都不存在这种命运，就是你的选择决定了你的命运。这种的说法是在世间法才这样的，在出世间法根本就不存在什么选择决定命运，根本都不存在，没有哪一种命运好，没有哪一种命运坏，没有这些的，这些东西都是小根小粒，实际上它都有各种各样的变化，不好说是好是坏的。哇，都没什么好坏，都没事儿。但是世间法好像是这个很重要。哎呀，你做出什么选，其实佛法中没有哪一种生活方式是好的、可取的生活方式，哪一种生活方式是不好的，不存在这种，不存在这种。
就没有什么好还是不好呗。
没有什么好不好。另外一个，你的心转了呀，你那些就是原来的那种规律有可能变化，这都正常的。 你不是说修行人都算不准命，就是在这儿。你不是原来那个心了，你不是原来那个心了，原来的那个心能够招引一些东西，你现在不是原来那个心了。有啊，当然有了。那原来的那个机缘它更成熟了，它就先来了，也正常的，也正常的。你看哪个修行人没有这些坎坷，都有的。没有这些坎坷，他起用也起不大。你就像虚云老和尚，他经历了什么多少多少难，哇，大家觉得虚云老和尚是个高僧，实际上从他开悟来说，跟他经历这些难没有关系。而且历史上很多人，他开悟很顺利，他也没多大费劲，他啪就开悟了。但是那个人一晃而过，大家一看虚云老和尚经历了这么多难，哇，这老厉害，跟他学。所以你看那祖师大德视线呢，就是视线经历坎坷的多呀，实际上。经历坎坷的多，经常被扣屎盆子，撑火烧了半个月，就啥都不是事儿了。哎呀，你就是撑火烧的，你从来都没有是事儿过，你没有学心中心之前也没有过事儿。二祖说的这些东西虽然是有事项可见，有明显的事项可见，还是要回到正体这个地方，还是要回到正体这儿。这是说的第三十，说的是看看第三十一。第三十一说的是洞明因果之理，时时起观，功夫纯熟，大机大用。我没这个水平，没这个水平。时时洞明因果之理，然后二祖就说了后面那个，说的是强调这个勤见呀，勤见就是有分别的区别对待，还有一个有分别的区别对待，已经区别对待到很深很深了，他都死不悔改了，这就成了勤见，这就成了勤见，有分别对待的。你比较典型的就是对家里人。对家里人的这个这就很糟糕了，你就是觉得你对家里人好，只有家里人才能祸害到家里人啊，你不是家里人你祸害不到家里人。所以说勤见坚固则成覆盖，你成了覆障之后，你这个东西一坚固，诶，它就是一叶障目了呀，你的眼睛被障住了，你看东西看的都不行了，所以说你观音打果之机就不灵了，这就是起用之机不起也啊，不起也，机见移动26条顿时引动，非祸而和气，勤见一动，就是这个说的是勤见，勤见不能够观音打果，就是你就没有这种洞明了，没有这种洞明了，没有这种洞达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说勤见动了之后，26条的什么得失心、爱护心，这些东西都是糟糕的东西，都是糟糕的东西，你有这些东西都是祸害，都是障碍，你没有多省事呢。所以说这个是说的是勤啊，说的是勤见。这个勤见上当然了也分世间法跟出世间法。刚才说的家里人这都属于世间的这种的。心中心的师兄也在这一块是非常非常普遍的，大部分都是执着在世间的勤见上。世间的勤见上就是说非得逼着家里人去学。哎呀，跟家里人这个闹来闹去，你别跟家里逼着家里人学也有好处啊，你知道吧。他都就像那李娜，从小他家里人教他打网球，他打到哭，但是他毕竟长大了，他是那个什么呀，他轻松啊，他是那个什么做事没那个挣钱没那么难啊，也有好处啊，这就是姻缘，这就是姻缘，像你这种被逼的，这就是姻缘，你只能认。
你是被家里逼的？
不知道，不一定是被逼的哈。我是经常教育孩子，我说那你碰到我这种妈你就认了吧，那咋办呢，谁让你生到我这儿来了呢，我要是一有毛病了我先这样，当然我也承认错误，就是发了脾气承认错误，然后说你看那你生到这个你就认了吧，谁让你生到这儿来了呢。这就是世间的这种，因为我见过确实很多的就是非着逼着家里人去学，诶，也有真的去学了的，学的效果也很好，但是我也没那个劲儿去逼啊，没那个劲儿去逼，其实我也蛮后悔的，他们那种逼的逼出来的，那不管怎么学了总比不学好。你看二祖那个时候还就是这样，还逼着家里人都那个呢，当然二祖不是勤俭，他只是家里人他有这个发言权，所以他就逼着了。对对对对对，家长就是一家之长嘛，对，他有威信，他是一家之长。二祖那个时候他家里人都被他逼着修完了百座，所以说这个就是对家里人的这个情境，然后跟家里人较劲儿。哎呀，这个师兄弟之间跟家里人较劲儿的这些婆婆妈妈的这些事儿没完没了，然后家里人修了心中心，家里人这个支箭打得很厉害，各自归不同的师父，不同的师父在打架什么的，这都很多，这都很多。就是说我都觉得就是说的是，如果是他真的逼了家里人学了，我认为没有问题，但是最大的问题是他逼了家里人学给他自己造成了很多的困惑和烦恼，就这个就成了问题了。这个事儿就是还是只由于他出有勤见，有勤见，他没有勤见就不存在这个。所以说家里人是家里人，他未必等于法上的师兄弟，法上的师兄弟是另外一回事儿， 是另外一回事儿。这是说的是这一个，就是说世间法的情界，还有出世间法的情界呢。出世间法的情界，就是由于出世间法两个人，哎，见解很相合，见解很相合，所以就偏重于他，这也是不对的，这也是不对的。你一切众生啊，他的根性都会变的，他的因缘啊也都会变的，所以说在这上也要一视同仁，也要一视同仁。不可以，就是说的是在这块，哎，看着谁谁谁利落了，看谁谁谁跟自己的知见合了，就跟他就另看一眼，这都不合适的，这都不合适。有的人是在就是新密的师兄，就有的人是在世间法上这个情见很重，有的人是在出世间法上情见很重，出世间法上情见很重，出世间法上情见很重就是遮蔽了，就是还有一个明心见性的，就算是他的知见不错，也不代表着他没有其他的毛病，他还有其他的毛病。所以说这些事儿都分开他，我们在法上可以是好兄弟，在其他的事上还是另做他的，不要就是什么事都合在一块儿。还有就是说的是具体的不代表着没毛病，没毛病都应该改，都应该改。这一块也要注意，就是说别就是说的是偏重谁偏重谁。尤其是我就说我吧，那看那个千座内的有的人，哎呀就看着他，哎，根气很好了，这个很那个了，你越看重他，他越出乎你的意外，你没有必要。你该是啥就是啥就好了，你越觉得他很利落，他不一定越不利落，这个东西都不好说，前左内，所以说都不应该有这些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还有啊，就是说的是那个就是开悟啊，开悟这回事儿，他知见正的人有很多的，就是年轻人啊，还有就是他很单纯的人他就容易一些，单纯的，但是同时他有很多就是不足的之处。在世间的这个福德因缘上很多很多不足之处，各有利弊，各有利弊。年轻人执着少了，他好像是知见容易正，但实际上他在世间法的困惑很多很多，所以都各有好各有坏，啥事上都别有个情字，都没必要有个情字。不管是世间法还是出世间法，就是在出世间法上佛还说了一个无师之智呢，就是关于师父之情师徒之情，还说了一个无师智呢。啊，当然了，当然是因缘。问题是你就是说的这个情的意思，就是说你有一个固执的见解，而且这个固执的见解你死不悔改，这就成了情见了。啊，对对对，你死不悔改，死不悔改，你就说对家里人吧，你对家里的这个人，你就是倾注了一心就在这儿。那外面的人跟家里的人有啥区别？你对家里人咋就至于这样呢？就类似这种的，他死不悔改，他的分别念重到了他死不悔改的地步，就成了情。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他自己知道这个跟理是不合的，但是他还要这么做下去。互相指责，你关照不得力，吵架也是你太着相了，吵不赢。这说的就是我们那个师兄弟一家人都修心中心，刚开始吵架你毛病大，修完了心中心俩人吵架，你习气重你不会关照，你不会关照，用词儿都不一样了，吵还是吵原来世间法那些内容，实际上对，哎呀，所以说这些师兄啊，就是看一看这些挺好的，挺好的。这是说的是情见的情见啊，情见的就是情见的这个很糟糕，情见很糟糕。这个情见动了，它成障碍，就观音打果。你就是不是就是说过吗？我们经常说那一句话：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你有这个情见，就把自己弄在这个山里头，这山里头的山雾缭绕什么的，就困住你了。你看不清楚这个山的真面貌。这就是观音打果之理，就在这儿。你没有这个情见，你在这里头没有任何的这个，你就能看清。就像是夫妻吵架，双方两边都不理智，其实那个劝架的可明白，那个劝架的可明白，就是这样的。这就叫观音打果，也没有什么神秘，也没有什么神秘。嗯，你可以用这个做一个比喻，你可以用这个作为一个比喻，可以作为一个比喻。实际上呢，就是佛法中的修正是，就是亲正根本就无我也无人。他也不是说他就是这么抽离出来的，他不是有一个抽离的动作。嗯，这是说的是第31个。32念到34吧。
32得他心通者，端赖明因打果之机灵。
端赖明因打果之机灵素，就是这个，没啥没啥。
是事远通，不待思索，
没事没事。
历历如见，全在定慧双资功夫纯熟，此便是神通，并无何种
神妙之渴求。33，肯不做，肯做不屑做之事，肯说不愿说之话，肯接不愿交之人，其去之光不远矣。34，有所失而无悔者，如忽起一恶念，行一恶行，一经觉察，但知改过，能不弃弃后悔者，其入不二矣。倘勿以善行与善恶为不二者，此属魔见，又名痴愚，必入阿鼻。
先看第三十二个，这个前面不是说了吗？情见坚固，则成障，则成负障。观音打滚之机就不灵了，机用就所以不起来了。就是32个就提了这个观音打滚，这个就是比如说吧，他心通是什么？他心通就是观音打滚这个机啊，很迅捷就显得有他心通了。这个他心通是咋回事呢？就是说的是这个理事圆融不加思索，历历如见。这个地方就是他没有一个他心通不他心通，没有一个什么什么这个那个，没有这些的，他都没有什么可想的，没有什么，并不等于是不加思索，是没什么可想的。我觉得是这个，就是说的是他这个地方不在于他想，他是自自然然的体现。定慧双姿功夫纯熟，定慧双姿功夫纯熟，这就是神通，并没有什么神妙可求。这个地方说的就是这些神妙啊，就是这么说吧，别人觉得你神妙，你不觉得你神妙，没有什么的，这些东西都没有什么，本质上来说都没什么的。要说就是别人觉得你神妙，你不觉得有神妙，这种情况每个修心中心的都有过，从自己有，再加上呢别人看自己，还有自己的这个不觉，就是因为不带思索，就是在这儿，所以自己也应该反思，自己也别求什么神妙，也别在意别人的什么神妙，这些东西都没有什么，所以说并没有任何的神妙可求。我们大部分的人的特点，你说是得了一个永久的什么什么通啊之类的都没有，但是偶尔都有过，这个都每个人都有过，都很正常的。这些东西也不值得稀罕，你有这个不值得稀罕之心，这个才是佛法，其他的那些什么相啊不重要，不重要。他心通这个地方啊，还有一个他心通这个地方，你说他是通也好，神通也好吧，不神通也好吧，你要是从这个五通上来说的话，它属于一种神通。实际上他心通没有什么的，没有，就是说的是你说在佛教中你度众生的利益就很大吗？不一定的，因为众生的心是变的，你要是执着有个他心通，你在这里上你刚通了他的心马上就变了，你怎么办啊？所以他心通这个就是不是说佛法中一个很重要的东西。还有一个，你看老师有的时候答话答得特别特别的对机，那个地方都没有觉得是他心通，也没有觉得自己听明白了，就是那个话就该那么答，那个时候根本就是不加思索的。所以这个事儿就是我觉得最关键的是别稀罕，自己的心没有著着，也别稀罕任何的什么，管他通不通呢。他心通啊，最关键的一点，那个就是佛是最他心通的。佛就是说一切众生之心他都知道啊，一切众生的心念他都知道，厉害不？但是他下一句说的是这个，就是说的为什么呀？何以故？因为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众生的心都不可得，都无可得。这是金刚经里说的。所以最关键的他心通是在这儿，你要知道心的本质。这叫动因打果，动因打果的这个就是究竟的这个地方你能看得透，其他的这些中间的有一些透和不透啊，其实也都是因缘，也都没事儿。你动因打果，你知道这个因果都是虚幻的，你这个因果中间的这个啊，你上一世是做这个，他上一世是做那个什么什么的，那也都是虚幻的，你看不看它不重要。另外一个汉地，它这个地方也不是靠神通渡人的，我们就是修行的方向啊，就是说的是不管是正体还是启用都不是朝着这个方向来的，因为这个方向就是弊大于利，在汉地这个地方不容易那个，所以自古以来的就是汉地的这些大德他不走这条路。对对对，你要说走这条路的是有固定的修法的，哪怕你没有明心见性，你也有固定的修法，可以这样的，我们不走这条路。昨天碰见一个密宗的过来的，他还说呢，我说你别，你不要在这儿说，你说这个东西的话 就那个什么了，就是一堆不明白真相的心密的师兄会找你，他说他不会广说，他说他只告诉我，我说我不可能去找的，就说他那儿的就是他那个就是在他的那个体系里面，那个藏密那就有一个就是他是打卦的，他打的卦全部都准，他打的卦全部都准，但是这个就是他们那些藏密的师兄会就是一年攒一些自己的这种世间法的问题，一个人去问，每个人去问，一年攒可能一个到三个，然后去问他，然后他打卦告诉他，我不不不，你别给我弄这些。后来他说了，他说其实这是一种修法，他这个卦有一个卦神啊，取决于这个卦神他观的机缘观的程度。所以说你就是明心不明心，他都有类似的修法，有类似的修法不奇怪。原来的时候我见过另外一个，我是亲见的，但是他说的准不准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找他问过，但是我看他给那普通老百姓弄过，也是一个喇嘛的，他是用念珠，他也告诉我，就是我没有问，我那个师兄他很喜欢研究，就问他你这是咋回事，他说他这个也是一种修法，有一个小精灵，这个小精灵他数念珠的时候，这个小精灵会出现告诉他他要沾的这些事儿，但是这个他说有坏处，就是死的时候这个小精灵会起怨念之心，不愿意让你死，因为你死了这个小精灵就要离开你。这个是我亲见的，这个人他是格鲁派的，是就是叫那个什么那个就是叫什么大威德金刚那一派的。
中国的这个术啊，
当然了，术数也有一定的准确性。像这些术数啊、卦神啊、小精灵啊这些的，你像你那个佛啊，他在讲的时候说过，他说就是有一种外道，那个名字叫什么呀？他可以看到八万劫以内的事儿，就八万劫以内的生生死死、因因果果，他能看到，但是他就在这八万劫里断灭了。他认为这个世界就是从八万劫前开始，八万劫后结束。啊，对啊，就是说那些人他禅定到一定的程度，他会有这些。
其实我之前学过一段时间，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事情是这样的，我就去学了。
啊，对，我们的理解。
学了一段时间，我以前不相信有一个。
对，有一定的准确性，但是。
到了那种大概70%之后，就然后我就想，那到底是为什么呢？就如果有因果，就追到佛法这样。
看看他的特点就是爱追，学八卦的人是有一些人是这样的，有一些人是因为世间法太贪图了，他学；还有一些人就是像你似的，他要弄明白，他没有学佛法之前，他没有别的地方，他就弄这个，有。学易经学八卦的，我们这里那个叫什么来着，我们这里有一个叫，哎，这些都是八卦了，吃瓜了，我们那里头有一个叫周什么的，一个叫什么姚德钦，他是学什么的，他是学那个叫什么，那个就是那个奇门遁甲的，他自己就很坦诚，他说自己以前就是他明明自己聪明，别人不如他聪明，为什么别人升官了他没升官，苍天呀，他要把这个理弄清楚，他一生气他就开始学，把那古书全看了一遍，要把它弄，最后发现不行，最后又回到佛法这儿来了，有。对，他只能就是他对于普通人的心理他能够把握，他能够把握住普通人的心理，但是说
能告诉你因果，但是你
我理解就是说的是这个他这个因果啊跟自己的心有很大的关系。就是这个，就是比如说你能见，你想见杯子，你有这个想见之心，你才能够感得，这是有，但是它不是光有这个，它还有其他的因素。那它这一个东西，它是主因，它根据这一个，就是众生的它这种的心理，所以它能够猜对很多规律，但是它不可能就是完全算准的，它绝对不可能完全算准。对，所以说任何一种算的东西，它落到了这个算上，它都不可能完全算准。啊，那都是世间法心太重了，世间法的心太重了。啊，对，啊，那就很惨了，因为他不光是就是说的是财，他不光是那个什么，而且他用不正道去求财，那更惨，那这种是更糟糕的。就像是这么说吧，你本来这个时候才应该有这个财，你本来这个时候不应该有这个财，他给你先拿过来，那等于是偷别人东西啊！你要说的不好听，不是好事。啊，南老师这么说的，在佛教里面，实际上这些都属于犯戒的，就是说你不可以拿这个作为营生，不可以呢，就是出家人呢，还有大乘菩萨都不能拿这个作为营生，不能搞这些东西，不能信这些东西。大乘菩萨戒里头是这样，大乘菩萨戒里头有相似佛法，你信了，你属于犯了性戒，性戒就是就像我们居士犯了那个，就像出家人犯了杀盗淫妄一样， 就是犯了那个最严重的戒啊，就属于性戒。相似佛法你信了他啊，就属于性戒。你看着他好像哎呀跟因果有点关系，实际上他比因果要狭隘的多，比因果要狭隘很多。这个说到了他心通这个事儿，这个第32条啊，最关键不是说得他心通，32条最关键的是理事圆通，不加思索，历历如见。这个关键是这一块，没有什么思索的，你别在这儿在这儿拿捏，你拿捏不出东西来的，你没有东西可拿捏，以后再说这些。这是第32条。第33条，33条这个肯做 不屑于做的，肯说不愿意说的话，肯接教不愿意教的人，去平等至光不远矣。哎呀，不愿意做的事儿也得做呀，不做咋行啊，不愿意说的话要说。这个我觉得不是说愿意说不愿意说，应该实事求是的去说话，无论如何实事求是的去说话，对于自己或者对于其他人，就是在佛法这一块啊都要注意，还是要实事求是。这个在这一块我还想说啥呢，就是说有的人说我修行呢，我怕我说错，我说错了不是误师兄弟了吗？实际上你要是这么说啊，我们都没有修行到家，谁都有说错的时候，但是最关键的是你要说实话。我觉得要说实话比引经据典更重要，修行人在一块最关键的是要说实话，说你自己的话，说实话，这就行了，这里头自然就有自利利他，你不是说实话的，这个谈不上自利，也谈不上利他，你就光背一些祖师的开示那就是利他了，胡扯，那不是的。所以说真实语就行了，说真实语，你对于佛教你怎么看待的什么的，你就说这些真实语就行，就是对得起别的师兄弟了。还有就是不屑做的事儿要做他，肯接教不愿教的人，那这个东西只好硬着头皮去做，你那没办法，你那些事儿你总要去做啊，你不做谁做啊，那人你就烦他，他问了你也得答呀，你这个这是自然的，不管是世间法还是出世间法，这个东西是躲不开的，躲不开了你面对他你去做就是了。我觉得这个倒是不难吧，这个倒没什么难的，你就是你直接的去做事了，你自然在做事的过程中会碰到不屑做的事，会碰到不愿说的话，会碰到不愿教的人，这都正常的，没啥愿教不愿教的，啥愿教不愿教的，没啥，这些都没啥。这是第33个。再说这些事儿啊，都是小事儿，没一个事儿不是小事儿，咱现在学习这个也不是大事儿。所以说都没事儿，你该做的你就去做就行了，没啥谢不谢，有啥谢啥不谢。
对，有的师兄他老是担心，就直心说话，就是他老是担心自己说的不对，人家问他啥问题他都转到老师这儿，让老师的回答他再转述一下，他自己也可以说嘛，他自己咋不能说呀。第34个啊，34个是说犯贪嗔痴慢疑的时候有所失而无悔的，比如说起了恶念了，行了恶法了，你察觉了之后呢，你就改过，但是不后悔，哎呀，这个就难得了，难得了。但是后面还有一句话，所以二祖说话可有意思，他说来回左右圆，他能圆得了。我们一说就显得哎呀很过分，圆不过来。对。你看看啊，他这个34个有所失而无悔者，就是逻辑圆融的适合干什么，逻辑圆融的适合说理，逻辑不圆融的适合答疑，因为他答疑他就那一个毛病，你把他那一个毛病去掉就行了，你再加多余的东西多事了，答疑就方便。你看那禅宗在这一块上他都显得特别的那个，但是理上说的时候你两个说不到，不一定人家偏到哪儿去了，你理上的就是对的，啥人都有，是你先说的，你还是要说圆好一些。对，是的。但是答疑正好相反，答疑的是你一定要切中他的要害，这个时候只有他在，你一定要切中他的要害。如果你切中他的要害的时候，你产生的对别人产生的副作用太大了，你再加一句别的。但是贵还是贵在切中他的要害，在这一块棒喝雷池就来了，这些东西就来了。这是说的是第34个前面的这个是我们都容易犯的，后面的这个那都很正常了，那都不是心中心的问题了，那个是电子还有那些啥 34前面的这一个是心中心的，心中心的不敢的，就是说你做错了， 你说是不起恶念，不做恶行，但是你就起了，你就行了，你怎么着吧？这个地方呢，应该怎么办？应该怎么办？第一，一定要改过；第二个，同时又不期期于后悔，这个就很难了，这个就很难了。你做了坏事，你又不后悔，很难啊，很难。这个地方考验你的功夫，考验你的见地的时候，考验你的见地的时候，期期不后悔的，就这个是考验见地的。所以说，有错承认，该改就改。也没有什么，有的人就因为这个后悔的事，所以他根本都不肯认错，那也是不对的。你要错你就得改，谁都有犯错的时候，但是这个地方都没有必要去后悔，因为事儿已经出来了，你后悔有个屁用啊，没有用，没有用。如果是著拙的话，你就应该检讨自己啊，你就应该检讨自己，还是自己哪个地方不对劲儿，所以才会著拙。这个地方对于大多数修心中心的人都管用，因为我们修行人对于这个恶心恶行还是注意的，还是注意的。所以说我们最关键的就是那个不期期后悔的，这个是很难。但是你同时也要改，同时也要必须要改，而且还不后悔。这个地方啊，第34条啊，其实啊你要说的难听点啊，就这么说吧，34条最关键的是不后悔。你犯了不后悔，最关键是这个。但是二祖在这个地方上又发挥了两条，除了能改之外，还有二祖又发挥了一条。二祖就发挥，你别以为不后悔就代表着他是非不分呐、啊，后面二祖就说了，并不是是非不分呐、啊，并不是是非不分呐、啊，以为哎呀善和恶都是平等的，这是魔见，愚痴傻子，有这种见的会入俄鼻地狱。
那就是他也不
学佛的就不说了，现在主要说学佛人的毛病。学佛人的毛病不光是不后悔，不后悔的这个，不光是改过，不光是不后悔，不光是入不二，还有最关键的，他还要分得清楚这一点的，就是二祖还在这一块有了一个补充，有了一个补充。实际上啊，说后悔的这些人呢、啊，都是他还是清楚的，他要没有那种很清楚的善恶念，他怎么可能就是说的是怎么可能会那个后悔，怎么可能会不就是怎么可能会就觉得后悔呢？他觉得后悔还是有非常分明的善恶见的，非常分明的善恶见的。善恶见是很分明的。二祖加这一句话主要就是给别的那些人看，让他们要看了要注意这些。实际上学佛的人一般的来说的，他不会善恶善行恶行不二就在这混淆了。混淆的人二祖还说的很严重的，陛下阿鼻地狱。是非一定是非常分明的，但是修行人来说就只有一句话，就是不后悔这个地方。因为修行人都是具备了前面所有的条件的，第一个会改过。第二个就是说的是他知道这个善行跟恶行相差甚远，他这个他都知道。所以这个地方最关键的是最厉害的并不是二祖说的其他的，就是二祖能够提出来不后悔，这个是二祖最厉害的地方。但是让我们一强调不后悔了，那不行，那别人一看砖头拍死你。
不后悔吗？
不是的，忏悔是改过。
忏悔前言悔意。
你说的那是解释，你去看一下六祖的，你忏前言来说的话不是的，你就是可以分析他，你这个错是怎么犯的，你为什么犯了，下次碰到这种情况怎么办，所有的都是为了以后不犯，前面的那些都是不可得的。实际上
你那个忏悔，你就是为什么要忏悔，就是因为你做错了事情，你心里面老是有那个挂碍留在里面，你真的忏悔了以后清净了以后，你就像没做过一样，就没有后悔了，就是这样。
忏悔了以后
真忏悔，是做人错事就是没有那个后悔了。
那个你说的是另外一种情况，你说的那种情况就是因为他做错事了，他入了道了，他就着这个错事他开悟了，我觉得你说的是这个，就是说从忏悔来入门，最后明心见性的这一个法门。我们说的是在修行的过程中碰到了这些事儿之后，那么你怎么对待这个忏悔？你说的那种的是有不少大德从这儿悟到的，比如说这个永师菩萨，比如说这个慧明，慧明就是从这儿入道的呀。他生起了大忏悔心，因为他拿不动那个六祖的祖义了，他生了大忏悔心。所以他说就是说我不是为这个医来，我是为法来的，就是说求那个什么，是他是生出来的大忏悔心。是这时候六祖才告诉他，因为他有很深重的忏悔心，知道错了，所以六祖告诉他不思善不思恶，这个时候如何是名上座本来，因为他这个时候忏悔心太重了。这个时候的话恰好就着这个忏悔心，知道了错的时候把这个错善和恶都扔掉，这个时候他用了很大很大的劲儿，这个劲儿已经到这儿了，但是这个劲儿要不用在善恶上，立刻就明心见性了，这是就着他做错事的忏悔心来的。 还有一个永世菩萨也是在这儿的，就是有一个叫佛说什么净业障经啊，永世菩萨，永世菩萨就是他在讲法的过程中就碰到一个女的，这个女的就是佛说清净业障经，好像禅公师有讲，就是他在讲法的过程中碰到一个女的，这女的喜欢他了，这女的实际上是有夫的，然后他就有一天他慢慢的跟这个女的接触，他因为硬着头皮要跟这个女的弘法，慢慢的接触中他也有感情了，刚开始他还是有警觉的，后来他就不小心跟这个女的说，哎呀你这个你老公是个障碍，要是能够毒死他不就没这个障碍，他不小心说了，这个女的就信以为真，就真的办了这个事儿，真的办了这个事儿了，他就压力就非常大了，整一杀到淫妄都犯了。妄语戒也犯了，这个淫也犯了，这个杀教杀戒也犯了，他就因为这个，他知道自己又出家人又是学佛的，必下地狱，必下地狱，就是发了，因为这个事儿的话，他已经就是毁到啥程度，毁到这个人已经失心了，失心疯了，要疯了，觉得自己犯了这么不可饶恕的，自己当时的出家心怎么能这样，犯成失心疯了，在林子里面都疯了，这时候碰到了这个毗卢多菩萨，毗卢多菩萨就是弥勒菩萨，弥勒菩萨好好的给他讲了因果，给他讲了这个，讲到最后这个贪嗔痴慢疑不可得，讲到了这些东西都是不可得的，在这儿他开悟了，这个就是清净业障经，所以清净业障经就直接说了，贪嗔痴慢疑都是你的就是菩提，都是你的道，就是贪嗔痴慢疑都是你的海印放光，清净业障经常在这一块讲的非常清楚。毗卢多菩萨就是这个里面的这个，我记得这个比丘好像就叫做永师菩萨，永师菩萨犯众戒，大禹祖师在解脱歌里面有这一句话。
有师犯众无生嘛、
啊。啊，对对对，对对对，正道不是正道歌里的，大禹祖师也说过的。忏其前缘，悔其后过，这个地方啊，这个说忏悔，说忏悔的最关键的还是以后不犯，以后不犯。如果有一个以后不犯的，前面的都要一起放下啊，都要一起放下。所以说，修行人呢，他在修行到很深很深的地方，他可以用自己的后悔程度来检验自己的，来检验自己。他如果一直的很后悔、很难过、很后悔、很难过这个事儿的话。就是他的问题了，就是他的修行问题了，从明心见性这个角度就是他的问题，你从善恶那是另外一个角度不说了，咱刚才念到这儿了哈，35和36吧，
35我在不读难入易障自己圣道而起骄慢修道人所罪己，36积之持节在善用反面文章，练因无助功夫，也问何以得解脱，汝不可被解脱骗住，在解脱上立见解，此是脱懈法，宗赛一切讥讽都是考试法，考试其能否不上当，不被禁夺，能否不察其机之利钝，即可见其与照顾本来之力量。
这个地方说了两个，35、36个，这二祖答的特有意思，二祖都说了你禅宗的咋回事，这个招数都弄明白了，把这招数都答清楚了，这个炒花生可以，你们吃吃河南的炒花生，见他人的过在，第一个是见他人的过在你眼睛里成了一个弄不去的东西了，这个就是说的不难入不二，这个而且呢就是说的是仗自己的道，如果他人的过在你眼中成了一个揉不去的沙子，这个东西是你自己的问题，还是分两个，一个是善的人见不了恶的人，一个是自认为明心见性的人见不了那些愚蠢的见解，见不了那些不正的见解，实际上佛教徒里面这些不正的知见很多很多，你见不得，一见他就像我们这义工似的，这赵师兄刚开始见到那些人恨不得把他们都踢出群去，这些人是正常的，这都很正常，利落的人有是正常的，不利落的人也有也是正常的，就这些不利落的人他们最应该在群里头混一混，他们最应该多接触祖师的开示，就是老师最应该跟他们去交流，就应该跟他们去交流，就是这样的。你不立一个知见的利落，你也谈不上那些了。这些东西时间长了都是正常的，太正常的了。接触的都是那波人，你那利落的你在这儿干啥？你都没必要待着，你待着干啥？嗯， 待着干啥？就是说我这个事儿我已经举过好几次，齐老师到青岛去弘法，那王忠这个人他教理学的还是比较细致的，他整理过好多齐老师的东西，我嫌弃他是嫌弃他太细致了，我嫌弃他是嫌弃到这儿，他是当时对新中心法有怀疑，新中心法到底能不能这样啊，他去修的。所以王忠啊，他那个时候的话在论坛上当版主天天的就是踢人，把老师气他，老师说你能不能不踢他，你能不能不踢他，你能不能那个，他看着他就要踢，看着就要踢。但是有的人也确实可气，有的人他老是骂老师，你知道吧，就像那个大手老人，他老是骂他，一天不得得有时候把老师骂了，老师都烦了，老师我没招他没惹他，他这一天天骂我，我也是个人呢，我大手他，但是他刚开始说老师的时候，他每天说的就是他在重复的批评老师说的关照，这是说到这个了，就是
说法上的，你可以说
啊，他不是，他就是说法上的，他也每天在那重复着说，每天在那批评齐老师，啥都没说他就开始说了，我说这个什么什么的，他说的这个关照，他就在那一天到晚在那生事儿。哎，后来他出家了，他要维护他的出家形象，再没吭过声了。而且这个人他当时还要见老师呢，他还到北京要见了老师，老师也很那个，老师哎呀他要见我，我说去吧去吧去吧，最后李凯引着他去见了，其实他天天在网上骂，每天都骂，真的是每天都骂，而且长篇大论的去说老师，你说老师想见他吗，你说人之常情啊，那他要见，那有修行问题呢，人家有修行问题呢，见了，哎，结果见了还好一些，见了还好一些，还好一点儿。没有没有，这种人是很难变的，很难变的。他见过老人的人，老人都不能摄受的，能变成啥样？这不说了，这不说了，这一段不说了。这是这个说到王忠的这个八卦事儿，所以说王忠在理上啊，他这个人非常细致，很较真儿，在理上来说的话很较真儿。哎，老师去青岛了，就是有几个道场老师要过去，要过去。这个有一个道场，那个道场的人呢，自己看佛心经，自己学的手印，自己去教人家。后来老师来了才灌顶，然后呢他为什么要教人家，因为他原来有病，他修了新中心他的病好了，那些人在一块全是病友，大家一块交流，就是我修了新中心怎么个好法，我的病好多了，就是这些。那老师去了，老师给他们补灌呢，可以灌吗？对对对对对啊，对对对，就这样的。结果这群人呢，那王忠气的呀，王忠说的，老师你就别去了，不是老，就是老师说，就是说要灌顶是可以，因为这些人没有灌顶都已经学了。那要灌顶，老师你灌了顶，你别在那儿说法呀。老师说，我凭什么不在那儿说法呀？我就要在那儿说法呀。老师说要走你走，你去走，因为王忠很烦嘛。你说为新中心的人都很烦这种人的，尤其是他认为有个政治界的，他简直烦死这些人了。都说老师你别在这儿说法，走走走，你灌完顶就走，你别在这儿待着。对，然后老师说的是你走，要走你走，我要在这儿说。对对，赵丽萍啊，你很多时候你踢的不一定是错，但是你不会说，你不会说，你那个解释的理由，你人家淡泊解释的就圆融很多。你解释理由，我们踢不是因为是个人的成见，都是因为他有毛病了才踢的。我不认为我们踢人踢的就不对，踢他肯定是犯错了，就肯定是他有问题，他有问题了，被别人举报了，只发有效的东西，私下也不停的给人发，能不踢他吗？该踢踢。踢了这些没有违反群规，把这个解释清楚就行了，这是一种。还有一种人就是说的是他都不怎么看重佛法，不怎么看重佛法，反正是这个所以在佛法的群里都发一些乱七八糟的，你就是警告他，但是这些人他根本就没有学佛，所以警告的时候客气客气就行了。他不是一门心思来修心中心的，他只是在这个群里头结结缘，就这一类的很多。所以这种人就告诉他不要发别的，就客客气气的告诉他，让他知道就行了啊，就是这个。其实你踢的那些我认为都是对的，没事儿。你都不解释，人家就有这有那，他找理由，他有嗔恨心，他因为被踢他嗔恨的不得了，到现在还骂人呢，是他自己的事儿，不是咱的事儿，没关系，不是的。就是要是有特别不容人的心，实际上你不知道，大部分都是这样的，我们就得学着跟这些人和平共处，就他们才需要就是多联系。可有意思，那群人就是谁看着谁头疼。哎，老师说，老师急了，老师说你我要留在这儿，你走，要走你走。
你是能劝急，老师边说边说，别说劝急。
不是劝急了，他就劝得太直白了，他的意思是老师别搭理他们，别跟他们说吧，是这样的。这群人才是应该说的呀，才是应该说的。但是你说了不一定有用，但是这群人确实该说，你说了不一定有用，那是他们的事儿了。 踢人的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就是说的是这个整个的这个群啊，就是他在这个群里头，对于大家如果有不好的影响了是可以的。还有一个是他有嗔恨心，他没有嗔恨心，他在那诽谤祖师，你不踢他能行吗？你不踢了他，他更有机会骂这些诽谤祖师的，对他不好啊。他少了这个机会，让他少一点诽谤祖师还好一些。实际上是对他不一定是坏事，对他来说是好事。你别给他那个机会，让他在这诽谤了。我们这个地方一般就是明确的，就是诽谤三代祖师、诽谤齐老师的才踢啊，一般的情况下的都不踢。剩下来的有一些就是拉人的，被举报了的，就这些。对，还有别的师兄呢，没事儿。主要是有一些人他的立场跟咱的立场不一样。就是赵丽萍，你别以为每一个新中心的群里头都是只来学新中心不求雨果的，大部分多多少少都求一些雨果。这是非常正常的，但是他们能修也行，在修的过程中看他能不能够纠正，就是这样的。这些人是多数人，不求雨果的这些的，就是只学新中心的这些的，是极少数的极少数。你看多了你就知道了，看多了你就知道了，这是正常的，这是正常的。他们能来学也行啊，也行。齐老师还有这句话呢，就是他们是新中心的主流，他们说起来新中心的修法太好了，新中心法的好主要是他们宣扬出去的。这些人修了新中心法好得很，对他有多大的利益，他可劝别人去学了，就是这群人。对，是。就是淡泊这句话叫出门都是草，你说你想不落草，一出门全是草，谈不上落不落。最后聊脑了，就现在就尽量的聊聊脑了，别搭理他就行了。聊脑了就周峰说聊脑了就想提理性，对，让他自己退最好。对，你咋不让他自己退？群规就是公开的，按照这个规矩来。哎呀，好好说话总说咱狂。我这刚开始，我是新中心里头在深圳就是狂的有名了，狂的有名都知道我狂。我当时是这么骂他的，就说我无修无德无证，说我无修无德无证，我还是修过千座的。那些骂我的人都没几个修下来千座的，那个时候修千座的少，就那两三个能数得着的，那些人都修不下来呢。他说我狂，他都没有修下来，到底谁狂啊？赵丽萍成了唐僧了，你是猪八戒吗？嗯，淡泊呀，就是别人总说咱狂啊，你知道这个事儿，因为咱说的直，咱直接的把第一义说出来了，他说咱狂，说咱狂是他的机缘不到，那就好吧。他说咱狂，咱也不说他什么了。这个地方啊，六祖坛经里面说过很多。六祖坛经啊，除了说第一义之外，六祖坛经说了很多谦虚刚强的事儿。就是现在的众生妄想执着太多了，他非常的刚强。所以我们这个时候的话，就是啊，好吧，就是说的是就这样吧。他时机不到就先这样吧。我们是就是说的，他时机不到就显得谦虚点吧。他时机要到了，这个时候再棒喝雷池。他时机没到，你那棒喝雷池那属于瞎棒。对于好的根器的人才棒喝雷池，他都不是，他说咱狂的这种的人都是世间法的，他跟出世间法都根本都不相契，谦虚点还结个缘，好吧。你看看六祖说了很多谦虚的事儿，就是六祖说就这么说吧，六祖就人人见着他都说狂，那六祖也就这么混了，显得很谦虚，还告诉我们，哎呀，一定要谦虚，就是这样的。这些人他都心思都没在解脱道上，他才会这么说。实际上你那不是狂，你那时候话说的难听了一点，但是那个理儿是对的。你是他听着难听的他都受不了，这都不是修行人的心。再说了，就是淡泊说的话我都觉得还很中立的，我都没有觉得哪儿狂。哎，这就是自己瞎聊天了，这都是。我还觉得你都说的还是很中立，不过分。去到一心古寺做个义工也被那师傅说就是这个谁早上起来起早贪黑做早餐呢，做完了之后的这师傅也不知道咋惹住师傅说的，学佛要修心呀、啊、我们这个做早餐的师兄是过了千座的，大老远的过来了，又过了千座又做早餐，还要带着人一块修的什么的，然后只好说啊，是对，好吧，这个说学佛要修心的、啊、这个人他说了半天的，他其实根本都没有修心中心。就是这样的，这很正常。他 他说的一套一套的，他自己并不实修。所以见他人过在不读难入不二，这个地方就是说了两点。第一个就是说的是，如果是见他人的善恶之过，你放在心上了，这是你执着于善恶。还有就是见他人的愚昧，见他人知见不正，这个地方是你自己立了一个知见正，这也不对。这两个都不应该梗在心里。这些人都是正常的，尤其是末法时代，就是愚痴的、知见不正的很正常。对于世间来说的恶人也是很正常的，这都是的。所以说这个就是说的是这个从这个地方也可以反思吧，也可以反思，自己也经常反思反思。说的是我自己啊。第35、36的这个就是说的是，哎呀，36这个好玩了，这个二组给你背二组什么东西啊，他就要说破，可有意思了。就是这个不是说呢正题起用吗，起这个用啊，就是起大机之用啊，起机用啊，机机也叫用，用也叫机啊，用也叫机，这个机这个机啊，就是这个用啊，用的持节啊，在于善不善于用反面文章。练无助功夫就是你反着来，你反着来，就这么说吧。我们说的是佛跟众生，其实你要是真的说起来呀，你把一切的就是我们世间的这些见你颠倒过来，就跟佛见就很像了，它跟佛见很像。你世间的这一切人的看法你把它颠倒过来，其实跟佛见很像，但是它还是不完全一样，但是它很像。二祖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你要练习它的反面，你要练习它的反面。二祖举了一个例子，怎么样才能解脱呀，怎么样才能解脱呀？二祖说，你这个时候你不要被解脱骗住，你应该就是怎么样啊，你要被解脱骗住了，说哦，这样才能解脱，那样才能解脱，麻烦了啊！你就是这个解脱就成了一个束缚了，你不应该这样回答。人家要问你怎样是解脱啊，你应该说谁束缚你了，咋样是束缚啊，应该这样。就是二祖回答的这个代表了禅宗的大多数，实际上他这属于名破即不堪了。禅宗的路数啊，还有就是解脱道的知见的路数，实际上很多是这样。在这个六祖坛经里头也说过，动用36对，就是用明和暗对，善对善和恶对，静和动对，就是什么东西就给它从对立上来，答一个对立的，就是六祖在这个动用36对里头也说过。所以人家问你什么是解脱啊，你应该问你被谁缚住了，你咋样是缚住你了，你先说，我再说解脱。他一想，哎呀，原来是啊、哦，问题是在这儿。你看我自己又有一个东西负了，我自己又认假作真了。你可真是的，你这绕的，你太能绕了，你。你这个禅宗里头有这样一句话，你说的这个如何是不明心见性，就是明心见性和不明心见性相去多远，就是你那个善和恶相去多远，你那个明白跟糊涂相去多远。你这明明是问如何是明心见性。你真能拐弯，问的问题真能拐弯问。如何是明心见性，就回答他，就是说你哪儿迷了，你哪儿迷了，啥东西迷住你了，这不是要个悟吗，啥东西迷住你了，你哪儿迷了，反思改过就是不后悔。就是这么说吧，就是这么说吧，不光是过去了，就这么说吧，就是有的人是愚痴的，有的人是明白的，有的人是知见利落的，有的人是知见不利落的。知见利落的也不是立一个利落，明白的也不是立一个明白，明白的这个是扔掉的，利落的也是扔掉的。这个东西不知不觉的化于无形了，迁落后就不存在这些了。但是并不代表着他知见不利落，他的知见很利落，但是他就是不知不觉的就去掉了这个知见利落了，他也不会去取一个知见利落。是这样的，迁落自然就是这样的。对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这个东西啊，就是日臻奥妙了。这个东西在理论上不是弃和取的问题了。你发现自己在取这个东西，你提醒自己就行了。其他的上面也没什么了，它是自自然然的，就是这样了。只要知见正，自自然然的就是这样了。知见正的人自然时间长了不留一个明白，刚开始留一个明白是因为有对比啊，一看自己的以前跟自己的现在，再一看别人那些愚痴相，他有个对比，他容易落。后面的自自然然的了就不存在了。对，前伟就喜欢玄奥，日臻玄奥就勘破了这个玄奥了。这个二祖说了，这个反问如何是富，这就是卸脱法，卸脱法，脱卸法。然后二祖说了， 宗下的这些问题啊，都是考试，看你的心上不上当，有没有被禁夺，能不能不利之见，观察他的机顿，就可以看他平时正入和照顾本来的力量。这个地方啊，不光看他的正，也看他照顾的。问你吃了没有？哎，这个地方就是照顾你，你现在还能不能照顾到了？啊，这些都是。他一个地方是看你的知见正不正，还有一个就是他突然的一问，就看你这个时候能不能照顾得到。实际上你要没有东西，就谈不上正不正入，谈不上照不照得到。你一直没有东西，啥时候都可以随时回答的，就是个没事人。他问你就是有病的，你还不好回答他呀？好回答的很。就算是你回答不上来了，那也是一种回答，也没事儿。这是后面的，但是二祖把这个禅宗啊，禅宗的基本套路就是这个套路。禅宗问的那些就是这样的。你心能不能不上当，能不能不被禁夺，能不能不利见，都问的就是这么个套路，问的就是这个套路。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如何是这个圣地第一意，啊，都是这样的，看你立之见没有，看你上不上当，看你有没有被这个第一意所夺，看你有没有被究竟所夺，都是这样的。你这儿的宗风是什么宗风啊？你是怎么弘佛法的呀？你开口都说什么呀？你师父都教你什么啦？齐老师都教你什么啦？你在新中心这儿学了什么没有啊？啊，就是这些，你这些都属于问的那个的。那禅宗地方他还要看你是不是照顾呢？那随时的就是说的是碰到老虎了什么样，看到月亮了什么样，他都能够随时的都能够就着这个吃茶呢给你出一个问题，吃饭呢给你出个问题，睡觉前再给你出个问题。这个就是把这个36条把禅宗的套路几乎是都说明白了，但是他就是说明白了，他到禅宗里头他只按着这一个套路来，他照样不行，因为禅师可活泼，大致的套路是这个套路。对，日真玄奥跟胚搁一块儿就好办了。第37和38都说的是宗下的事儿，再说说第37和38吧。
37宗下老文章者，顿根笨汉，有胜负心，住在公案上，不是真名本来者，也无禅者是也。38，宗下公案不许不答者，一在逼其进步，二恐其若断灭也。学人自己总以脚踏实地，而心又空若太虚，方能应激。如对方一开口，即知其剑落于何地，一面劈去其剑，同时引出其病根，而仍归到本来上，此所谓利他以利己者也。此在刻刻用心而又呆板不得。
37 38说的都是宗下的，我们看看这个37的这种的情况呢，就是说的是抄宗下老文章的这种的住在公案上。这个地方就是说打语的，他这个抄老文章不是说别的，应该是说的是公案的打语的，一个是用的是旧人的话，还有一个是你打总是那种知乎者也，说的是这两个。这种的在新中心也有，但是少见，但是这其中是一个很微细的地方。喜欢公案，看公案，就着这个公案有答语，这个东西很正常。他看多了，喜欢多了，他答话也不免有知乎者也。但是，一到这个最关键的地方，他只会答知乎者也，这就有问题了。他得就情况看，他不能够只答知乎者也。以前见过类似这样的人，这也是非常难得的。但是他还是有这种礼物的痕迹在，还是有礼物的痕迹。礼物的痕迹在，就不是亲政啊，就是在这儿有这样的人，不是太特别的多。其实这种人就属于很可贵的，这真的是应该好好做功夫的，还差这一点。他答语总是离不开那些知乎者也，一到关键的时候，他就开始用这些知乎者也，用那些禅宗的句子来答语了。这个地方是有疑的。你就着现在的环境，你可以随就着现在的环境随说，为什么一到最关键的时候只会用知乎者也呢？这个地方很微细。但是你看古语，实际上那些禅宗公案已经很不好答了，他都能答得上来。但是他还是基于礼物，庭前摆数子，根本都不是庭前摆数子。佛法不光有庭前摆数子，这么说吧，李静，你庭前摆数子就这么说吧。佛法中有一句话叫，不仅要把的虎头，还要把的虎尾。你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吗？ 就是说的是虎头这个地方虎口过来了，你虎口这个地方你逃脱了，你这个出得了虎口了。还有虎尾巴呢，虎尾巴一鞭子给你打下来也不行，那虎尾巴这个地方你也要收得好，不仅要把得好虎头，还有还要把得好虎尾。你知道这句话是啥意思吗？禅宗里头可是说过这句话的，你明白不？哪只是庭庭前百字树这么简单啊。这个地方说的不是第37这一条啊。对，不明白的就是这么说吧，不明白你虎头还没把住呢，就简单的庭前百字树了。还是要好好的在这个上用功，还是要好好的用功。这个七百座对李静来说呀，他原来反正不大像个修行人，现在呢越来越像个修行人了。但是你说他是个修行人吗？也不一定，反正是在往这个路上纠正，这每个人不一样。你按说新中心的七百座不应该是这样了，但是对李静来说这样也算难能可贵吧。哎，不说了，我这话说的太狠了吧，是不是？就是你七百座按说不应该是这样的建立，庭前百树子。嗯，这是说的是这个第37条，这个37条。37条。好吧好吧。37条抄宗下老文章的这个是政府新的。这个现在在新中心已经不是主流了，新中心在这一块禅宗的东西说的越来越少了，不是主流了。但是这个地方可以很微细。第38个的话就是说的是宗下的公案呢，这个要答，第一个是逼他进步，第二个恐落于断灭，恐落于断灭。其实宗下公案的答法呀，就是禅宗的启用，正体启用，就是宗下的那些禅师的答法，就是禅师的启用，那是他的启用，那是他的机用。有的时候你明白，有的时候你这个他问的问题在你心中不是个问题，你明白，但是你答不出来。这个是刚开始，刚开始，比如说你刚开始看到公案，你说哎呀这是什么呀，你只想拂袖而去，这些东西都不是事儿。一看到他问啊无梦无醒是主人公何在，你就想拂袖而去啊，刚开始是答不出来的。后面慢慢的哎可能会有你自己的一些答语，这实际上是这个宗下的禅师他自己的启用，他自己的启用，这个答语他起什么用呢？后面这不是有说了吗？就是学人的这个关键在于学人呢、啊、学人他开口了，你知道他的知见是落到什么地方，同一句如何是祖师习来意，你就知道他的知见落在什么地方，你就着他这个你来回答批去他那个见解，然后呢就是这个纠正归到本来啊。这个地方就是刻刻用心又不挨板，说的很复杂，实际上就是如何是祖师习来意，古代禅师有分过如何是祖师习来意，这个就是有三种的，一个是不明白来问的，就是来求问的，这是一种学人的。还有一种就是踢场子的，我看看你咋回答，我踢场子的。还有一种人呢，就是说的是我来看看你这个怎么样，或者说是别人让他来问的，别人让他来问的。就是简单来说，就是一种是来找事的，一种是学人。你看现在问齐老师问题的也有这两种，也有这两种。你能判定得了你就知道咋办了。能判定得了就能知道是咋办。或者这知道咋办了，比如说他就是来踢场子的吧。比如说来踢场子的这也有两种。一种是你先就着回答啊，先就着回答，比如说如何是明心见性啊，就是元音老人的五条。然后他说啊你还有元音老人这五条在呀、啊。他要是这么一说你就知道他这是来踢场子的，你再给他一棒子。啊，这就是先落虎口，你就落到他的嘴里，你就上他的当，看他什么反应。还有假如说他是一个糊涂人，那你这句话就很有用了。他一听哦原来是这样，就是给他一个入处，给他一个入处。就是这个地方也分两种，现在的人很多人问问题他就是落井下石，有的时候那答语的老师就是装着，就是你落井下石我也就进去了，我也无所谓了。有的时候老师也会说你这就是坑，你这是来找事儿的、你这就是来找事儿的、来了一个铁杆锅粉骨灰的粉，你来了算什么呀，你还记不记得打七了，该下课了，你来了，该下课了。锅粉是死是锅灰，是锅已经都粉碎了，已经都成灰了，这个地方没有你做的余地了，锅自己本来就是粉，本来就是粉末，本来就是灰了，那你做什么呢？蔡师兄啊，你得多跟这些人打击打击的，在一块儿的呆呆。张青，你说， 你淡泊逼他也没有用了，迁座以后跟迁座以前不一样，现在逼他不一定有用，但是他也有他的用功之处，他也有他的用功之处，有空的话还是打一打，他有他的用功之处，慢慢磨，滋滋啦啦的磨，就是不是说过吗，连筋带骨，连着筋带着骨，慢慢的断吧，滋滋啦啦的断吧。你看人家说出差呢到宾馆。你这么说你刺激他试试，托尼是托尼带水的断。还有啥你们还有啥，哎呀下一次我还是在群里头说说这些人，大家在这来讨论讨论也挺好的。还有打坐的也可以去打打坐，现在不光我这一个地方，还有别的地方也打坐，也可以打坐。不过打坐自己都能打吧。反正是这个你迁座内啊，有时候还是要交流交流，还是要交流交流。关于后悔这个事儿啊，你没有情见，你要是不立一个之见的话，就不应该有什么后悔不后悔。还有一个呢，做错事的都多，那你说我做的那错事不错，结果我说了老师还说我一顿，老师还很生气，老师说的就是说你这就都这样你都这样了，你那我这样我怎么办呢，老师说的是。老师还说了我一顿。那这怎么是两个概念呢？从情上来说的话，从这个界定上来说的话，能有不后悔吗？你能不难过吗？不是两个，从鉴定上来说的话都是一个，只是说的是碰到的事情各不一样。老师说你要这样我没法干了，我怎么干啊，那我的更那个，老师一顿 K。 不是后悔程度，就是说的是体现的方方面面，体现的方方面面。
他那种还是有他觉得就是不能做的事情他做了他那才会后悔吗？是
不是的，不一定是不能做，你贪嗔痴慢疑随时可以犯。
对
啊，随时可以犯，不能做。他觉得做的不对，他觉得做的不对，他还是觉得做的不对，不应该，不应该。
下毒
的，
下毒
的那个啊，就
是
那个啊，那个永世菩萨的那个，永世菩萨范仲戒的那个。
是是。
那不就后悔的时间吗？
事情比较大。
对对对，执着在后悔上了，执着在后悔上了，但是他就着这个后悔也成了他的这个成道因缘，正道因缘，在这开悟了，后悔的太过太过太过了，后悔的要疯了，在这一下子开悟了。他那顶上的心理历程介绍的很清楚，就是说他自己很清楚自己肯定下地狱，因为自己是一个出家僧人，最不该犯的都让他犯了。那你的他这事儿也不是一般的事儿啊。
一般人不就
是
超
跑
啊。
是是。那你说的这个都不是修行人了。修行人是容易后悔的，所以才告诉你，你要是真是一个修行人你就不应该后悔。这个后悔是只有修行人才会后悔的。李静说看开一些。我就说李静这个人啊，他就还不是个修行人，但他还看开一些。你可能没有听，算了算了算了。永师啊，他这个贴出来了永师的这一段。名曰永师，你看看，惭愧要学善修戒身，多闻智慧，成就第一清净妙色。着衣持钵入南胜城，到了这个长者家，长者有女容貌端正。卫士夫主，然后见到永师，这个长女见到他先生了爱染心，然后说的是我要是不求他做福我就不行，然后呢他就病了，后来他起食了就是回来了，然后他的就是问他说的他这个就是莫不饮食，然后呢他就是先前见于这个什么，哎呀，所以他是出于怜悯之心在渡人的过程中啊就搞了搞了，然后问他。勇者就是看着他，勇士菩萨看着他是怜悯他，因为这个女的就是为了要勇士，他已经是不思茶饭要病死了，可怜他就好吧好吧就去了，他快死了就给他去吧，结果去了以后见了见了就有了欲心了，有了欲心了他还有夫、啊、有夫就有疑虑了，有他有夫有疑虑了，他的夫想方设法想害这个勇士。然后勇师就说了，他就说了这个夫很坏，你把他的命给断了，结果这个女的就用毒药把他的老公给毒死了。然后勇师这个你看，勇师闻彼命中，勇师听说了他的命中了之后，心里头生了大悔， 心里头生了大悔，心里说我现在做的这个恶是重大的恶，我还是比丘啊，我是比丘引法断人命，这怎么办呢？生了大忧恼，我如果命中必当堕恶道，就是怎么样能够免自己的苦啊，这可怎么办呢？这逃不掉了，这逃不掉了，就开始了，就是说的是这个，我现在我虽然没入地狱，但是我已然是地狱众生啦，我已然是地狱众生啦，就逃到这儿碰到了这个毗卢多菩萨啊，毗卢多菩萨给他回答了好多，但是最后给他就是知道了这个就是这个毕竟空到了这儿啊，就是说的是毗卢多就是给了他就是说了那个偈很长，这文殊菩萨说了，比这个永世菩萨也是早就成佛的，也是化现到这儿的。他那个佛是这个在长光国里头的宝光如来，叫宝月如来啊。这是毗卢多菩萨说的这个法，毗卢多菩萨开口是这么说的：诸法如镜像，也如水中月，是因为愚痴凡夫的疑惑，所以呢才分别，所以才生出来了痴、嗔恚和爱。这个法这个地方没有造作，也没有处，就像是虚空的清净，也没有觉知，也没其他的，都是不牢固的，其他的也都是不牢固的啊，等等等等，就是给他说了好多这个众生入镜像啊，什么什么的，这个什么就是有关一切法，法性相无所有，无灭无生也不灭，也没有语句和散，寂静无处所，无能吸取者，就说了很多，他在这个地方有所入处，
真也犯不了这么重的。
还是不犯为好，当然是。但是话说回来的话，就是世间的一切的东西，它都不是修行的障碍，它都可以就着它去解脱的，就看他肯不肯解脱。所以说佛法中这些反面的例子很多，人家都能成就，咱有啥不能成就的，咱更没什么难的了，就看你肯不肯了。后面的还很长，就不那个了，占用时间太多了。你可以发上来，我们先下课了。先这样吧，这顶上还有啥问的没有？那就先这样了。今天就到这了。